多 IP 像什么？真的很像驴拉磨，因为你确实是你的生产资料，你确实是你的生产工具，你就是那头驴。很多人会忽略一个事实，叫原故事就是把我的故事变成一个十年体呗，然后一窝蜂的全去拍视频号十年体。我想，我是不是后半句忘了跟他们说了？后半句是有了这个原故事，你要变种啊！你通过创造自己的不同，而不是迎合自己的普通。比如说，挑战给100个什么明星换脸、换头、换什么化妆，什么小鱼海棠，挑战100个随机街头跟人家拍，他挑战 something， 创造 something。IP 是概率的游戏，刮彩票嘛，你今天能不能去稍远一点的彩票点刮一刮，是不是能把刮彩票的过程录下来？当你成为一个比较头部的账号，你的人设当中一定要有你的软肋，你的弱点。没有人喜欢完美的假人，过分完美主义其实在这个时代是被人讨厌的。互联网的网民是不关注你的，我今天之所以关注你，是因为你是我的嘴替。安小鸟，你道出了我的人生，谁又不是安小鸟呢？我想被人看见，我想成为一把手，我想要让别人觉得，哎，有野心也蛮好的。我不想嘛？你问问自己，你是想的，你只不过是害怕别人说啊，你真的是一个很花蝴蝶的人。这个时候你应该跟他说，对啊，我还有更多花蝴蝶的一面没有被你看到，性感吧，害怕吧。
人间清醒，搞钱要紧，欢迎收听女性成长访谈播客《搞钱女孩》。
这里有女孩们超走心的折腾故事，有普通人能放心借鉴的财富密码。
希望你听完这一期，即刻启程，和我们一起踏上致富之路。祝你
美丽、自信
又多
金。欢迎大家来到《搞钱女孩》的录制现场，我是主播小辉。
我是主播雪姨，
这是我们今天的大来宾思思。
从块头上来说，确实比他们俩稍微大一些。
对我来说，此刻是真的是紧张的啊！为什么紧张？一个是我们很久没有这种大场合，然后线下录制了。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确实也是思思多年的粉丝，一直在 follow。我也是星球的这个股东啊，一直在社群里看他输出，佩服他的干货和口才。我就很羡慕脑子比嘴快的人。今天就是有点跟行业前辈现场指教。我很怕我露怯，你知道吗？对，
关注思思超多年，我在思思星球应该是前500边，看到思思推出星球的那一刻，我就立马付费了。然后，但是第一年潜水一句话都没有冒过泡。然后到第二年的时候，当时鼓起勇气，终于敢去思加思思的微信。然后思思第一点说：“他说你是搞钱女孩对不对？”然后我当时就很震惊，我就说：“啊，思思怎么连这都知道？”
对，我没事就刷你们，然后看一看说：“哼，怎么长这么快？”
然后还有透露一个我的偷师秘方啊，就是我打过非常多思思的逐字稿，拿起思思的任何，比如说他的采访，还有他在星球里分享的内容，一字一句的打下来。当你完整的打完一篇之后，你会有一种极度的通透感，就是哦，下一次再有类似场景的时候，我也能这么去思考。当你攒够了足够多的，我们叫做堆肥，就足够多的原料，你会发现，哎，你的表达也会变得流利了很多。
如果这在综艺里，我应该拿到的是祭天剧本，上来一般抬得特别高的，然后后面就看第一轮就刷掉。我还是有一些压力的，因为我是个不怎么正经的人。大家现场应该能感受到我不是特别的正经。然后我在想啊，我那个在回答的过程当中到底有多少次不正经，他们逐字记下来。
我打过很多次抓大鹅。
你们知道抓大鹅吗？大家高频问的就是关于精力管理的。我说不要相信这个世界有真正的精力管理，是骗你们的。你们接触到的思思可能是一个很勤奋很自律每天疯狂输出的，但是我今天要告诉你们绝对不是。我有的时候是一边听播客一边抓大鹅的，我也是一个玩游戏的人，只不过你们看到的有些人每次亮相给你的感觉很好，你形成了一种记忆而已。其实我们可能都很懒散，这个也是我们 IP 的必修课之一，叫你想给观众呈现什么。我今天想说的是，我们作为一个 IP 要有两种视角，一个叫制作方，我们创造者的视角，一个是用户的视角。我们的表达是怎么被用户理解的，我们实际是什么样子，我怎么降低这个中间的差值。听我讲 IP 跟听别人讲 IP 有什么不一样，我就自己 Q 了啊。首先第一个，我是做 BD 出身的，做销售出身的，所以我不是很自信我自己的内容才华。我很自信我的口才，但是我的内容才华跟绝对的强者比，我一定是弱的。第二个标签是，但是我在这个行业深扎了很多年， 我们全家都是做 IP 的，我弟弟是开 MCN 的，我老公是公众号的一个大号，然后我自己做了10年的 IP。第三个是我今天跟大家讨论的所有做 IP 的、做自媒体的、做个人 IP 的这些东西，都是偏底层逻辑的，因为我是一个更擅长变现和商业化的人。我做 IP 不是靠天赋，我不是天才，我是地才。我也真的是一定程度上靠勤奋把整个的商业化和 IP 的底层逻辑自己摸索出来了。我们共同在这个场中，大家都想做 IP， 那我们有一些比较偏底层的东西可以分享给大家，就交给两位主播。
那既然话筒都递到这儿，我就说一下我们今天的话题的分层。我们这个话题叫2024年普通人怎么做个人 IP 啊，我们会从两个阶段来讲，一个是从0到1怎么做，因为其实我跟雪姨都是素人，我们也不是什么 KOL KOC， 但是就是拍脑门说我们要做一个播客，然后做到现在啊，然后全网现在有50万的订阅，超过1000万的播放，所以对我们来说其实可能已经度过了从0到1起号的这个阶段了。然后第二个阶段就是从1到10，你要做一个 IP， 你就不只是更新内容了，你可能要想你的商业模式怎么变现，你的团队管理怎么弄，就不只是做一个内容生产者，你做一个创业者，做一个企业家，你要操心更多的事儿了。我们按照这个阶段，从0到1，然后从1到10，我们跟大家去拆解一些做 IP 的方法和我们踩过的坑吧。然后有个小互动想问一下大家，因为我不确定你们是不是真的在做内容或做 IP， 有没有已经有自己的视频号或者小红书或者任何你的输出的一个账号的人，可以举手。哇，很多
啊，这个比例跟我心里想的
不一样。这里面在做视频号的举手。哎，视频号不多哎，那剩下的都是小红书是吗？哦，还有博客
啊，小宇宙的举个手。
两个主播，我以为小红书会很多。那有没有谁就你号还没开，但你在酝酿中，你有这个计划？这个也挺多的。所以现在可能卡在你们第一个卡点，就是名字叫什么，对不对？这个也是我最近的一个卡点，就是我最近不是改了我的微信名吗？我叫真心的小辉。然后朋友说这个好像微商啊。当然我的痛点是我希望有一个好记，然后又能够统一全网，然后又跟我做的事儿相关的一个 ID。所以其实有很多底层的做号的一些思维，我们是还缺失的。对，所以这个是我们为什么要聊这个话题的原因。
我先说几个大坑吧。第一个，我是做 BD 出身的，我为什么会很关注起名字这件事儿？因为以前我负责投放啊，我有一个 Excel 表格，我那个 Excel 表格刷下来，我会发现好多人那个名字我念不出来 ，Easy 不拉不拉 ，With 不拉不拉。我那么跟大家说，第一个坑，如果你的名字是个英文名，请把它改掉。我很严肃、很认真的说，因为你并不知道甲方的英文水平怎么样。除非你能做到非常有名，不然英文名自动剔除，这是第一个，就是不好记、不好念、不好第一次的反应，尤其是你那个英文还是一个自造的词。第二个，我刚刚讲的大众的大坑，我不知道大家在成长过程中有多少次经历过自谦的那种教育，就是为人一定要低调，这个还不是极致。我以前做投放的时候，我只是以这个例子啊，甲方品牌爸爸问我说你今天准备投什么，我说真心的小辉。那你懂吗？举个例子，咱今天在竞合老板的这个区域，他会问今天你的主播都有谁啊，我说王二狗。大家要知道，甲方他能做到那个位置，他的年纪跟你是有代沟的，起码差20岁。你让他理解二狗今天为什么那么红，是挺难的。就是不要去挑战大众的认知，甚至不要过度自谦，说我故意叫什么王二家的狗剩，就这种名字我都会犹豫一下，我想要不要把它拿掉，不然甲方问起我，我怎么解释？所以其实是这段职业经历来让我能够，因为你每天看大量几千个账号，你这么捋下来的时候，你就自然能够分辨出来谁的账号能冲出来被你记住。所以英文名不要，过度自谦的不要，尤其是什么，你的名字不是特别的正向，比如说你叫吐槽大王，吐槽大王有什么不好呀？大家要知道，你今天如果真的是一个从头到尾的吐槽账号，甲方会不会害怕说有一天吐槽到我头上？我人生的第一守则是安全，今天这个账号出了任何问题，我就是那个背锅侠，甲方都会过来找我说你看你选的账号不行，所以我一定要让我安全再安全，对不对？大家想想你的账号在未来变现和投放的那一天是不是也是这样，为你背书的不是甲方最大的那个老板，是中间的那个小朋友，你不能让他为你背责任。所以我不建议在2024年，在今天你从起名的这件事情上，你就不要去太偏重吐槽，什么挖人家黑料，什么铁头啊，就这种，在我们看来，它不是一个在价值观上较正向的， 好的名字能代表你的价值观，代表你的人群。搞钱女孩的成功80%来自于名字，大家认可不？朗朗上口，好记，有正向的价值观，同时圈定了你的客群，对不对？那什么是一个好记的账号呢？我是经历过公众号时代的，公众号时代我很多好朋友用都是真名，你的名字是可以变成一个 IP 的。如果有一天你真的可以的话，你就用你自己的真名，你觉得你的真名好听你就用这个真名。然后如果你觉得你真名不好听，你可以用一个你的常用名，你的昵称，比如我就叫思思，对不对？我前面可能是闪光少女，有的时候我也可能是给女孩的商业第一课。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大家一定要全平台统一，因为今天大家的 ego 不要那么大，觉得啊，我花枝招展，我魅力无限，我每个平台的名字都不一样，你会发现别人无法辨识你。今天我们人脑的储存空间是有限的，我希望他所有的平台的名字都是这个，这样方便我检索他。做个人 IP 的，我觉得第一课是把自己的 ego 放下来，去多想想别人怎么传播我。我在那个搜索框打那个字儿的时候，它如果是一个不常用的字儿，我会不会，哎，这个字儿叫啥？哎，那个英文叫啥？所以我觉得搞钱女孩非常非常好的就是好记，有正向价值观，同时在传播上占非常大的优势，这就是一个好名字。希望大家在做 IP 的第一课起名字这件事上不要踩这样的坑，因为我那么跟大家说啊，换名字是成本很高的东西，尤其是当你有名了。大家想想，搞钱女孩已经这个体量了，有一天她要换，她咋换？咋换？其实很难。我相信有的时候就是那个灵光一闪就是很宝贵的东西，大家要相信自己的直觉，没有那么好的灵光一闪就真正的看见自己。就我觉得我说句实话，搞钱女孩小辉可以的，真的可以的，也会让大家感觉在这个名字当中有一定的反差和别人对你的好奇，那个冲出来的好奇心其实也很重要。可能你听到搞钱女孩小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好奇就已经为她加了20分了。小辉怎么想？
今天应该是付费咨询了，我感觉这个太好了，给我点亮了一些希望。
我跟大家讲一个东西啊，我主阵地在微博啊，有一年微博做了一个青年节的投放，然后就把我叫过去当嘉宾，给我拍了一集。然后呢，我一看他们拍那集叫《闪光青年》，我就问了一下那个中间人，因为是平台官方喊我过去的嘛，我说为什么找我？他说因为你叫闪光少女。大家知道吗？肯定官方一些很大的人物他根本不知道你是谁，他就是看名字，哎，这不是闪光吗？就这一次让我知道了。大家知道闪光这个字每次出现的时候别人都会想起你，搞钱这个词每一次出现的时候别人都会想起你，而这个想起值千金。
这里补一个小八卦，就是去年10月份的时候，喜马拉雅的发发姐平台非常大的一个活动，当时我们做了一个圆桌嘛，然后当时我们的订阅量还不足1万，我们是怎么出来且能够跟思思同台的呢？我们就问编辑说为什么我们能跟思思对话呀，然后他说哦，就是搞钱女孩的名字贴到了 PPT 上之后呢，领导一看说哎，闪光少女搞钱女孩给他俩搭一块吧。
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三个坐在这还蛮有意思的，就为什么我们想聊 IP 这个事情，就是你今天说你要出一个小红书爆款笔记可能是很容易的，或者拍一个单独某一个什么内容把它数据拉上去是 OK 的，但是要做一个 IP 它是要穿越一段比如说3年5年，你是要陪伴它走，然后你要持续的输出，你的人生阶段不一样，你输出的内容也不一样，然后我就看着你一起长大，就陪着我长大的那种感觉。所以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的人情的交付感，因为我觉得这种互联网的这种交情其实你看起来很浅，但是我们是通过声音和输出我们的观点还有真实的故事去跟大家交流，其实它的深度是很深的。所以选择做 IP 可能你要深吸几口气，然后告诉自己我有这个勇气站出来做一个 IP 吗？因为我们大部分人今天都是素人，我们不是家里有矿有什么条件我可以就是把我的数据去投流，我去干嘛干嘛一下子就起来了，不是那样的，都是慢慢的起来。所以我们一开始都是没有底气的那样一个状态然后也不确定我们能走到哪一步。所以我们今天从0到1第一步的时候，今天思思说的就是名字是可以避的一个坑，我们先避掉。然后第二个坑其实我想要说的就是到底怎么选，就是这个赛道对于普通人来说选择可能真的比努力重要，在一开始的时候。对，那我们很有幸选择搞钱女孩这个标签吧，这个名字。那赛道上会不会又有一个坑，就是说 IP 到底分哪几种，我是个人 IP 还是内容 IP， 以及现在2024年了走什么内容赛道会更适合我们普通人。
对 IP 来说，名字是你的咒语，你要一万次的重复自己叫什么，你要选一个让自己能够站出来的东西。第二，就选择我的名字出现在哪里。我诚心诚意的建议每一个普通人，普通女孩可以从播客起。我跟大家讲讲我的感受啊。首先第一，我是做采访号出身的，可能跟今天的创业环境不一样，我稍微展开一点点时间讲一下我的故事。我刚才有讲我在整个 IP 行业十年，我最早也是好好打工，我在逻辑思维那个团队，逻辑思维在当时已经是微信500万的大号了。我第一天抱着电脑进那个公司的时候，我真的惊呆了，因为那个公司打开是一个大的开放空间，很多长条桌，然后 HR 很轻描淡写的跟我说，他说你随便坐，我说没有一个固定工位吗？他说你随便。我当时真的就是捧着我的电脑坐到了托布花和罗振宇的对面，因为那个时候我有一个意识，叫我想听听这个世界上能当老板的人他们每天在聊什么。其实我在那一刻就已经埋下了一个小小的种子，叫我喜欢听有意思的人唠嗑，那个是我的本能的选择。那再说回我们刚才讲的播客，第一，它的成本很低。大家知道今天你是一个素人，你是一个普通人，你面临的第一件事其实真的不是你选什么平台，而是你选了平台之后你的成本投入啊。就是我那天跟那个大内密谈象征和金花录播客那一期，他说大部分人卡在第七期就放弃了，就是你会倒在黎明的前夜。但是我想说，如果今天你选择比如说视频采访，你选择视频号，你选择抖音，可能第七天你就放弃了，因为它的成本比较高，你需要花比较多的心思。换句话说，我觉得今天播客最好的是什么？第一，你可以和你的好朋友一起录，两个人你一唱我一和，就在一个很自然的场景中做了表达输出。第二个更重要的是什么？当你做了一个播客，现在小宇宙的机制是很好，一键转发在朋友圈的，是吧？你是不是就有一个冷启动的平台，叫你的一层关系？那些真正关心你的七大姑八大姨都可以关注一下，对不对？很多人说我起号，我一定要去到一个亲戚找不到我的地方，我要叫一个我自己都辨识不出来的名字，这样我的同事不会搜到我。咱一个会不会搜搜有一点大了，人家就有没有可能不是特别想搜到你。就是你要知道，你很努力抓住别人的注意力，可能别人都会把你忘记，这是你做 IP 的第一课，就是你要去抓取别人的注意力。那播客在我看，第一它成本低啊，好坚持，还能和好朋友一起做，然后还能一键转发到你的朋友圈，这是一个天然的好的平台和战场。我做采访账号今年快第七年了，我到今天都觉得采访号是起号的关键。大家看看播客的本质是不是就是采访。很多人其实问过我一个问题啊，他说思思，我是一个 B 站用户，我不喜欢看别人采访。我说对了，你对人性的观察非常的好，我是 B 站重度用户，我从人性的本能来说，我不喜欢看他们俩唠嗑，我喜欢看他跟我讲他今天跟我聊了什么。大家能够 get 到我意思吧？我喜欢关注笔记侠，他就是我的笔记侠，他今天进行了内容的拆分之后，他做了一个输出，我听他讲就行了，因为这样我的注意力不用来回的去切换，因为来回切换我需要动脑子的。所以这个反向是不是在告诉我们，能够听两个人聊天谈话，他的时长如果更长，在这样一个平台上他的用户价值高啊。今天我不是攻击抖音的意思啊，我没有任何攻击抖音的意思。抖音是什么？你很像个皇帝，刷这个不好不好，往下刷往下刷，你天然的是要拒绝掉很多内容的。但今天播客是不是你会订阅它？你七大姑八大姨订阅了也不会取消，对不对？可能看到你在朋友圈发了，他还点进去听一听，对不对？其实他更容易把流量放在你这个人的身上。再额外补充一个啊，就是我最早开始创业的时候，其实一开始做二把手，是管理团队的。说实话，新媒体有一个我自己一直很困惑的一件事儿，我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自媒体的雪国列车。你知道我们在公众号的那个年代很惨，就你招编辑嘛，然后你就写一年绝对写干了，你的创意也没有了，灵气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了，然后再让你走。我真的我经历过那个很爆发的那个时代，因为那个时候公众号的商业化整个很好，就是拿来把你压干扔掉，压干扔掉。我当时就觉得，因为那个时候雪国列车这个电影很流行嘛，我就在想跟雪国列车有什么区别。今天最年轻最有灵气最有创意最有生产力的那个年轻人来你这儿压榨压榨，有很多咱们在做的是做新媒体运营的，你写一年文章天天日更，一年绝对吐，你看到那个 Word 编辑器你就要吐了。但是当时我们那个行业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在我创业的第一天，我就知道如果今天你这个话筒对着我让我表达和输出， 如果没有一个我的搭子，没有一个我的伙伴，可以两个人共同的去聊，我坚持不下去，我真的坚持不到第七期。因为在今天有那种才华的人是很多的，我想说我刚入这个行业的时候，我身边都是那些最有才华的人，他们可能或许很擅长写文章，很擅长画漫画，然后很擅长写那个神转折的那种广告，我一个都不是，我就是一个销售。在那个很自卑的我的躯体里面，我是不会觉得我能天天更新的。所以采访它有这样的天然优势，它既有高净值的用户，创作成本比较低的创作方式，同时它可以源源不断的把注意力和流量给到你，你比较容易坚持。而且最后一个是我觉得在今天年轻人做 IP 像刮彩票，它有两个东西极其重要，一个是你刮的成本足够低，就是彩票嘛，你别买5000块一注的，你买1块钱一注的。第二，你刮的时间要足够长，你就要天天去刮。在我看了那么多平台，我觉得播客是对新手起步很友好的。因为今天小辉问的是普通人、素人，我们今天都能看到现在外面是什么情况，就是真心的跟大家说一句，都是专业团队下场。我的好多好朋友都是拿着好多好多钱来砸盘的，你怎么跟人家拼团队？你怎么跟人家拼流量？才买流量不可能。那播客是一个小众的市场，它同时能够支撑你更新的时间比较长，更新的频次比较高。所以今天如果素人真的想做，我觉得播客是一个不错的场景。当然同时符合我们刚才讲的那种规律和特性的都还蛮符合的。
因为我其实刚刚这一点我特别有感受，是我在其他的所有平台上都试过且毫无水花。我觉得播客这一年对我来说成长特别大的就是你策划选题的能力，你找什么样嘉宾的能力，怎么制作爆款的能力，就是我们写1000字的公众号文章对很多人来说门槛都很难，但是我跟你聊1个小时至少10000字。所以我是想从这个点也问思思，就是我们推荐2024从播客是做 IP 的第一步，那我们通过播客这个平台怎么更好的去打自己的创作基本功。
我把这个问题拆成两个啊，就我推荐播客不是说让大家只做播客，能够 get 到不？播客是一个你的流量池，你的内容生产池。你举个例子，今天我跟雪姨聊了一期1个小时，对不对？里面是不是有很多精彩的点可以拆出来发小红书，拆出来发视频号的切条，拆出来甚至可以发微博，对不对？我可以拆切条，拆对话，拆中间的金句，还能发朋友圈做引流。播客是我的正片，但我能有预告片吗？除了文字的预告、视频的预告，还有音频的预告，我可以把这个一鱼多吃拉满。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从播客起盘并不是意味着我不照顾小红书平台，人家都说小红书平台很少的粉丝1000粉就能变现，你还忽悠我去做播客。我说不是，我们今天盘的是底层逻辑。底层逻辑就是今天当你一个人，你从零开始，你怎么把你的效率拉满？因为你录了播客之后，万一咱们就说一年之内不红，没啥流量，但是有可能你中间分拆的一些很有意思的点，你可以通过你的网感输出到小红书，你把小红书也做起来了，可以这个过程中互相导流，你就把2个平台都做起来了。所以我不是说普通人随随便便上车就能做，当然要打基本功。这个基本功我觉得提炼第一点啊，你练嘴的同时就练脑子。我在做更年轻的女孩的答疑，我们有个小圈子嘛，我会发现当我话说的比较多，我的思路理的就比较清晰。很多时候我以为我想明白了，我一说发现我说的并不好，是我的嘴比我的脑子慢吗？不，有可能是你真的没有理清楚，你以为你懂了。这个时候在聊的过程当中，人一定是越聊越清晰，越聊越清晰。很多时候我们是僵住了。你要做自媒体，那你的表达欲一定是最天然的东西。怎么练习表达欲？可能播客就是你的起步的第一站，聊呗。聊的过程中，你就会像雪姨说的越来越好。第二个是他刚才你坐下来说的那个观点，聊完之后怎么办？我虽然刚刚跟大家讲可以不剪辑，但是我希望大家看一看自己的逐字稿。我自己有和你亲身的体验，因为我有一段时间我的第一个视频栏目叫闪光少女，我的第二个叫给女孩的商业第一课，我能明显感觉到在做这两个不同的栏目过程当中，我的成熟度不一样。以前我做采访是被别人牵着走，别人聊啥我就跟着别人走了。后来我在做给女孩商业第一课的时候，我变得更成熟了，这是因为我前面打过100期的基础，这个100期其实就是磨练我的表达能力。你是在做一个项目，做一个产品的0到1，不断的0到1的重复的过程中，你的能力得到了提升。所以看逐字稿很重要。哎呀，我刚那段话说的好啰嗦，我嗯啊嗯啊的语气词儿特别多。哎呀，我讲的不是我表达的这个意思，没有关系。看逐字稿不意味着你要动你的逐字稿， 因为我很长一段时间都需要跟我的剪辑打配合，他剪一遍我改一遍，然后跟他碰一遍，这样剪辑我带出来了，我自己也比较清楚我录的是什么内容。所以我诚实的说，哪怕到今天我都不是一个甩手掌柜，我都是每一期的播客我要看逐字稿的。就大家想想，十万字是一本书，你会不会觉得你的阅读量有点跟不上？没有关系，去录播客吧，录完了你就知道我们这期到底在聊啥。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复盘的话，我要怎么聊。如果你今天想提升你自己，你要不断的做这种能从零到一的项目，你一定要有零到一结尾闭环复盘的这个环节。就是一期我又没有发出来，有没有发出来之后去做公众的传播，如果有的话它的零到一就完成了。所以大家要找寻到一块开发地，这个开发地为什么推荐大家做播客，就零到一零到一零到一。你看刚才雪姨说周更对不对，我觉得周更这个要素很重要，在早期的时候量大管饱，一定要量先起，再慢慢的提升质。大家做的会有太多的完美主义，觉得哎呀我这一期我一定要打磨三年。你相信我，第一期没几个人看，都是七大姑八大姨。跑得快一点，更新的频一点，你的能力提升了，到时候再有心仪的人看到，不是更好吗？就像我们刚才讲名字一样，不要把你自己想得太重要。一开始我就是个 nobody， 我在抓取别人的注意力，没有那么多人关注我，那我就小步快跑。这个也是我们在创业的那个时代，小辉也带过很多创业公司，创业公司经常讲一句话叫小步快跑，你也能讲讲吗？
拿搞钱女孩的例子，就是我们一开始有多粗糙，就是那个 logo 吧，我就拿 Keynote 直接做的，然后用 emoji 拼一拼，找一个免费字体就做了。包括我们早期都是用手机录的，都没有专业设备，除了我们配了一个超级玛丽的那个 BGM， 其他就是都没有刻意的去修啊什么的，就是这么先跑起来。我就很认同说的先跑量，就是周更。如果我们今天再复盘，如果我们当时没有走周更，可能就不会起得那么快。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手感的这个事情，我做播客的时候，其实因为我是90年的，其实我今年已经毕业11年了，我是22年开始做搞钱女孩这个播客啊，在之前19年我就开始做个人的播客。我自己的播客一直从零到一的时候没有什么数据，然后我就觉得不行，我要用市场人营销人的这种流量思维倒推把自己拉一把，然后就找到了搞钱女孩这个方向，然后第一期就踩了雪姨，然后确实这个路子是对的，所以我们数据就是在我自己播客里面去测试的时候就起来了，然后我才在22年12月的时候决定我们独立做一个节目，就拉着雪姨一起。所以其实我自己在我的节目里完成了一个最小成本的一个测试，然后基本功就在于因为我已经在那个时候积累了将近10年的做策划做市场，包括去了解现在年轻人可能什么东西会更能戳中他们，就所谓的一个 sense 吧，就你如果没有前期的积累，你是没有这个 sense 的，你也不知道去哪里找这些洞察找这些信号来支撑你的这样一个想法。所以我觉得打工的阶段就是打基本功，那打的几个基本功，一个就是收集和分析信息的能力，就是你要怎么找到一个赛道或者找到一个标签，它是稍微有点流量能够戳中大家的这个神经的。然后第二个就是刚才雪姨说的，我们在做每一期内容的时候，这些选题的能力、策划能力，包括写那个标题 show notes 能力，都是日常我在写市场活动招募的文案的时候，我怎么吸引别人来报名，这些都是一篇篇写出来的。所以我觉得基本功就是在打工时候练的，这个很重要。
为什么一定要有这一趴？因为我觉得今天可能会有很多年纪很轻的朋友们听咱们的播客。我知道，我诚实的说一句，在今天大家不认为打工是个好选择，一定程度上社会风气是有点讨厌打工的，但是我仍旧想说，在你的零到一的阶段，你一定要好好打工。因为如果你的想法是啊，我现在今天辞职了，咱就是裸辞，从零到一开始做一个播客，这都不是真正那些拿到结果的人会干的事情。拿到结果的人一定是这个播客上路了，我判断它能做大，我判断它能够给我很好的正向的回报，我再辞职。就是很多人有一个误区啊，很多人说啊，老板就是要有什么拼搏的精神，然后要敢于冒险。哇，我长大之后采访了好多老板，每一个老板都跟我说，哎，我是算过概率的，我这肯定铁成我才出来弄的。大家不要看别人在电视上怎么说，都是忽悠你的，都是说啊，我当时什么看到一个机会，我all in了，我退学了。比尔盖茨退学的时候他们家老有钱了。就是很多时候会被这些噪音误导。你在这个打工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除了打这个基本功，还有一个是人的资源。因为我最早去逻辑思维打工嘛，我当时印象很深，那个团队只有50个人，但是藏龙卧虎。我非常明白那些好的打工人同事长啥样，我想要跟什么样的人合作， 我什么样的人比较出活，因为我们呢当时是三个人一个小组，一个人写文案，一个人做销售，一个人管 ERP 系统，就相当于我在那家创业公司在练习如何创业，这个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你知道我们那个时代很流行什么大学不毕业就出来创业了，到今天我客观负责任的说几乎全军覆没。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在上班的这个环境中打开眼睛看清楚谁要成为我未来的同事。大家可能喜欢听咱们播客的都是未来想要做个体户，想要创业，想要去做自媒体，对不对？你的人从哪儿来呢？就昨天有昨天跟我咨询的小伙伴就说，我创业一年开工作室直接被整顿被劝退，直接 game over。 为什么？我说实在话，我没有忍心跟他说是不是打工的时候没有擦亮眼睛看看自己擅长跟什么样的同事打配合。我们以前在创业公司你会发现有一些人组盘子组得很快，有的人招人就花了半年。为啥？像我们组盘子组得很快的都是在上班的时候就已经瞄准了，如果有一天我出来，那个人得跟我走，那个人我得找一个跟他差不多的，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但是这些东西我不会告诉你啊，对吧？你如果今天不问我，我不会跟你说，我说啊，招人其实挺简单的。我说是吗？招人挺简单的，难道不是因为你之前上班的时候认识了他，认识了他，还有认识了他，然后你们才一起在这个做？这同时也是做一个采访账号，我觉得大家能拿到的信息量，就是当你问的越细越细，当你把信息这个问题的颗粒度拆得更细，你就知道 OK， 我如果不好好打工确实比较难培养这些的资源。所以今天在大家起航做 IP 的前一步 pre 的这个步骤，一定要告诉大家好好打工。当你在打工的这个过程当中积累了你的资源，你觉得差不多了，甚至你的 IP 已经在这个市场反复被验证过了，这个时候再跳槽。因为今天非常政治不正确的说一句话，打工就是你囤现金流最好的地方。
这次掏心窝子的跟我们讲了很多大实话，然后给我们戳破了很多梦幻的泡泡。我特别想要提醒我们的听众，就是裸辞加 all in 这种标题好像会比较容易吸引到，或者觉得你很有勇气啊。但其实最近认识到这个真相，就是思思刚才说的，就是想要成功一定是资源的配比。我们拿财产的角度来讲，就是资产一定是配置才安全。大佬永远不会说我要在这个领域里 all in 或者把我的钱都放在一起，对吧？我一定是我认为这件事情它的成功概率更大，我会算账，我觉得能赢，所以我做了这个决定，而不是大家看到的那样，就是我裸辞就干什么了，然后我要 all in 做这件事情。其实 all in 的背后一定是他能博到更大的概率，或者是这个 all in 也只是他的配置之一。嗯，就一定要认清这个真相啊，姐妹们。
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说，大家觉得思思精力很充沛，那是因为抓大鹅的时候你不在我旁边，是不是啊？就是大家觉得哦哇，我的人生一定要跟他一样光鲜亮丽啊！但是别人默默留言那说，哎，这个标题实在起不出来的时候，你不在他旁边。正因为我们未来是这个行业的从业者，我们是生产者，我们是创造者，我们要自己主动的去戳破这个泡泡。我不要把这个世界幻想的很美好，它有一点点跟我不一样，我就滤镜碎了一地。你怎么能跟我的幻想不一样？哎呦我的天哪，这是一种撒娇。我们今天真正走到商业社会中的，可不是跟你想的不一样吗？这个我不能说这个世界是一个独大的世界，我只是说别人跟你的预期不一样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我们有的时候也问问自己，凭啥没看出来不一样，对不对？就是这是我觉得一个比较好的赚钱的思维方式，因为我们毕竟是搞钱女孩嘛。你想搞钱，你就要去戳破这样的幻象，对吧？不要是头顶韭菜的那个人。什么叫韭菜？第一，我有很美好的滤镜。第二，我特别追求短平快，我就想我赶紧把钱给到你，你带我拿出一个结果，我特别想走捷径。这个时候你头顶写的两个大字就是韭菜。换句话说，今天哪怕是做自媒体，我们打基本功也是要打需求，这个需求是不是足够高频。小辉上一个母话题其实问选择赛道嘛，你也要看这个赛道是不是大家的需求足够高频。今天我们年轻人创业或者是做 IP 很想找一个冷门赛道，别人都没有做这个，我要去做，有没有可能冷门是不赚钱呀？所以别人不选，对不对？所以我们又 Q 回这个选择。有的时候我们会在年轻的时候莫名其妙的觉得，我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我有这个想法，我这个创意很宝贵，我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但是真正我们打过工的，什么叫最小 MVP？ 就是我跑一圈试试，看看我的好朋友会不会觉得，你做的这个好好啊。如果你的朋友说不错，我支持你一下，这个需求不高频。所以你不要害怕把你的创意把你的想法讲出来，你需要验证。 你验证这个想法足不足够高频？我看下面有我们自己的股东啊，是开淘宝店的，他昨天问我说，哎，我不确定我要不要做新中式，我说做，我支持你，我拿流量支持你做。就是但凡别人的很坚定的跟你说你做，我愿意给你怼流量，我愿意陪你一起做，这个需求就是锚对了，它比较热门。你总不会想说啊，我搞一个别人特别不在意的东西，然后大家就特别想买。
刚才思思补的那个说，在从零到一前面的这个 pre 的阶段，你需要准备哪些东西？一个是刚才说到基本功，打工的这个手感基本功，因为每个人他的那个工作都不一样，但是可能最重要的几个基本功，一个就是你的信息处理和筛选的能力，然后就是找这个所谓的热点，或者找真正的消费者的需求的这个痛点，你这个能力肯定要有。另外一个基本功，如果回到做播客这个上面，我真的觉得不是表达，而是文字能力，你写的标题，你的 show notes 要引发人家愿意点开，其实这背后也是跟第一点相关的，你知道他们想听什么，所以你抓取的那些词儿，就是不一定是爆款，但是一定能戳中别人。对，所以比如说雪姨说裸辞，还有那个什么 all in 这种词，可能刚开始你提的时候是 OK 的，现在大家都这么说，你就不能再用这种烂梗或者这种俗套的词了，包括什么世界是草台班子啊，这人生是旷野啊，这种表达劝你别再用了啊，咱们就是换一茬啊。
我想补充一下哦，哎，我这样好有妈味儿啊。但是真的是这样，因为我是做采访出身的，我们每天都要起标题。
对，
我想跟大家说啊，大部分你的标题不够好是你偷懒了，你知道吗？比如说裸辞，今天你把裸辞两个字粘到小红书去刷，去刷评论区和你排名靠前的词条，刷完小红书刷小宇宙，刷完小宇宙刷 B 站，刷完 B 站刷微博，你一定能 copy 到一个好标题，一定100%。有的时候你以为是创意问题啊，我没有网感，是你不够勤奋，或者你还不知道有这样的方法。我有的时候会观察，比如说观察我老公，我老公特别喜欢刷抖音的评论区，他说评论区才都是宝藏。比如说你也想做一个裸辞的选题，你就去看看裸辞这两个字的那些高赞热门的那个内容下面的评论区，往往有很一鸣惊人的标题。我想说大家一定要建立起一个好的工作手感，这个东西很妈味儿，但真的是这个样子。改标题是最能让你获得同理心的，同理心和用户的需求。我今天可以贡献一个我独家的心法，我认为小宇宙的标题未来越来越像公众号，而且是私人感很重要。什么意思？小宇宙你不能再煽动焦虑了。我们之前被毙掉的几个标题，什么某某大佬8年8个亿，跟我没关系，你很牛逼跟我有啥关系，这样的标题 pass。 你看你一期播客2个小时，我每周用来听播客的时间不是很多的，你标题好我就听，标题不好跟我没关系我就不听，我还有很多选择。就这个时候你要把你带成一个用户的场景，这个标题是不是我当下立马要点开，或者我当下立马要收藏。就是我们在起标题的过程当中，就慢慢的感觉到，第一，它要跟用户有关；第二，它不能强煽动焦虑。什么那些堆数字，什么多少多少亿，多少多少怎么样，堆数字已经没有用了，煽动焦虑没有用了。第三个，能一句话的概括，比较俏皮，同时不要第一眼让观众猜到你是干嘛的。你可以透一点题，但是你不要让大家太白猜到。举个例子啊，对话闪光少女思思，我告诉你，就播放量就1000。就这种这么长的词条放在前面就没有用，你要拨开这个云层去掏里面的好东西。比如说我们给女孩商业第一课这个播客排名第一的一期的标题是，大概的意思呢，就是赚钱的第一要素是你赶紧挤上车闭上嘴。这个标题是来源于嘉宾的金句，我当时听到我就发现，我在录的时候我们下面不是有观众吗，然后观众一下子在狠狠点头，就是你就知道戳到了，肯定是戳到了。所以我当时就记下了那个标题，后面我们投票的时候其实那个标题不是最高的，但我知道它作为我们一个商业播客里它是一个切题的。就最后一个是就跟你的播客的调性是不是相关，就比如说我最近一期播放量不是很好的是我在美国当医生，这个在天才捕手一定会爆，因为我最喜欢就是天才捕手我在非洲当医生的系列。我当时就是说我也做一个叫我在美国当医生，结果一看现在播放量还刚上5000。所以你要更加更加了解你的用户，你要跟他们站在一起。但如果你没有打好基本功，你的 ego 很大，你觉得啊，我今天都创业辞职开始做 IP 了，那当然是宝宝很厉害，宝宝很牛逼，宝宝起个标题别人都会听。哎，真的不是这样，我们仨都被社会狠狠打过。
思思给我们又起标题的 tips 可以做一下笔记，大家从零到一做 IP pre 的这个阶段怎么给自己攒基本功，我们刚刚聊了一些，其实我还想再延展一下怎么给自己攒资源。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你的合作伙伴也好，你的品牌或者是你的用户，可能都是你之前的一层关系。我就补充一个小例子吧，因为刚刚来到上海，我们正好也前天见了一个朋友，是之前在广告公司的同行，我们就无意中聊到我们和谁谁谁怎么认识的。我说当年他在蓝标，我在奥美，然后我们在一场广告比赛结束的酒局加了微信，然后还有谁谁谁是之前他在做公众号的小编，工作五年后你的那群同事们都变成了大 V， 非常牛的人。那我其实在工作过程中我没有刻意的，当时没有给自己要攒资源的这个想法，但是我会有一个好习惯，因为那个时候公司有好几层楼嘛，然后你要跟创意去沟通，你要跟设计去沟通，其实很不方便的，我就会习惯的加上同事的微信，我只是觉得这样交流更方便，方便打电话，方便催稿。然后后来不知不觉我有一个指标吧，我也可能也给到大家，大家可以检查一下你的微信现在有没有3500人。如果你没有3500人，我奉劝所有人不要裸辞。就是我当时会有这个体感，就是当我
不好意思，好标题，
对，微信没有
3500，他们全都在点头。
就是我有一个体感，就是在我裸辞那年，是我的微信是3500人。我做了几个测试，就是我不管干什么事情，我发朋友圈都会有人回应我，求助万票，马上会有人给我拉群。所以我真的是一直劝大家，从零开始的这个阶段，你一定要想说我如何给自己攒牌。在这个阶段和你身边你能够接触到的这个人，你可以想可能未来3-5年后大家都会变得非常牛逼，就是我现在一直也都特别期待，现在我们跟着用户一起成长，3-5年后大家都可以很牛逼，然后养我们。
我想给大家看一下小辉这个胸口其实是有个小蝴蝶的，这个是我们用户做的一个蝴蝶，这个来源于我前两天在群里跟大家分享的，我讲了一句话，我说不要担心别人说你是花蝴蝶，客户就喜欢投花蝴蝶，然后他就给我们做了花蝴蝶。所以我这个时候想讲一个女孩的误区，我在北京差不多北漂了10年的，我刚到北京的时候因为我一无所知不太懂，我经常去参加一些线下聚会发名片，我们那个时候还有什么3W咖啡，那个时候我供职在一个大厂叫人人游戏，我那个时候负责开发者关系，大家知道开发者关系是什么呢，就是维护一下那些做小游戏的，但是我一个人都不认识，所以我那个时候被迫打印一打，给我了一个好高的抬头，说我是开发者关系什么主管，但其实就我一人，那整个部门就我一人。然后呢，我就会拿着这么厚一沓子的名片到中关村大街去，在那个线下的场合里去发名片。我到今天都不记得我加过多少人了，但我记得那个厚厚的名片，我在一开始的时候我很不好意思发给别人，我到现在都记得那个画面。后来我成为了 BD， 成为了销售。我的一个工作习惯呢，就是以前我不是做商务吗，那我要手上拿着商务号，对不对，我经常去到客户公司就把他加一遍，因为有的时候客户投放的时候，比如说他跟你不熟，他就会卡你说这段不行你给我删了，就是我那个时候就学会了笑脸相迎，我要一定要在线下的时候把我们这个客户的 team 的人都打个照面认识一遍，因为我不希望说，因为我负责商务嘛，我的那个创作者其实心气儿还蛮高的，大家不愿意改，我就要做中间那个粘合剂，我一边要说服我的甲方说你看他这样写其实效果很好，一方面要说服我的创作者说咱就改改吧。但是中间比较重要的是，如果这个过程中所有链条上所有人我打过照面，大家多多少少会卖我一个面子，不至于吵起来或者是把我们拉黑，就是在这样一个场合。后来我自己创业的时候，我们又是搞视频的，大家知道搞视频有一个很悲惨的点，就是在你很小起步的时候，其实你不太认识这个行业里的人，我们甚至遇到过一些不太专业的摄影师会在现场我做采访的时候跟我说，哎，刚那段真不错，所以我就有意识的在我们刚入行的时候去看看这个现场里哪些工种的人我需要认识一下，我有的时候不只是搜索客户的，我也会搜索那些灯光师啊，也会搜索那些化妆师啊，因为慢慢的人多了之后，哎，我发现真的更方便了。就是我们女孩往往会陷入一个误区，如果我线下很活泼，我经常跟别人说话，会不会被别人评论为一个无脑的花蝴蝶，就是这个是我20岁的苦恼，我今年快奔40了，我就觉得我一点苦恼都没有，别人巴不得认识我呢，我很自信了。前两天我跟陈雪去到我一个我们客户叫优时颜的线下手店开业，我一进去发现那个老板穿得特别帅，像新郎一样在前面那个迎宾，我能看出来他很紧张，因为我踩过他嘛，他是一个很矮的人，我能看到他很害怕，所以我当时就拎着我们当时买的巧克力饮就给他递了一杯，我说我就在跟他开玩笑，你能去带一下别人，烘托一下氛围，因为我看到别人很紧张我也会很紧张，我觉得我今天多开开玩笑，他一旦跟我待在一起蛮放松的，我就能获取一些信息量，哎，我采访就更顺利， 就是我就能够得到一些更多的信源。今天我不是说我教大家运营关系，一定要做一个讨好者，跟每个人处好关系，不是的。当你今天是一个节目的主理人，你就是要做一个播客，你就是要足够多的跟别人交换信息量。就今天我们做采访，信源是第一位的。只有我跟小辉和陈雪的关系很好，我们才聊得很深。如果今天我们还要花半个小时破冰，大家想想是不是大家的收获也变少了。我是站在一个我希望大家得到最高的信息量。大家经常听我的播客会发现我在跟嘉宾吵架，但你们再仔细听会发现我跟嘉宾的关系很好，我都可以吵架，就我会直接说你刚刚那段不行啊，重新说，再不行咱这期掐了不播了。我会用各种方法去拿到我想要的信息量，甚至伤害我的嘉宾同学，用这样的方式。但是我想说，这个尺度你是可以把握的。我不怕别人再说我是花蝴蝶了，因为我现在有我自己的节目，我有我的内容输出，每个在线下跟我打过交道的人都不会说思思空空如也，对吧？他就是一个漂亮的画面，没有人再敢这么跟我讲了。可能我年轻的时候会有人跟我讲过，你确实会遭到白眼，但今天是我去主动变成那个传递能量，给别人安全感。当我有能量了，我是可以变成主动的那个人。主动一点怎么样？主动一点要被当做花蝴蝶呢？没有关系，那些评论我的人现在都在山脚处。是真的，是真的。就是第一阶段的时候，可能你做了很多你不知道未来会对你有帮助的事情，你是无意识的。但是有一天你会发现，你就像乔布斯说的，那是穿成一条的珍珠项链。你在捡那个珍珠的时候，你不知道它能来干嘛。但是当你可能30岁以后，你有一档自己的播客节目，你会发现啊，这条珍珠每一颗都不可或缺，它对我很重要，它把我托举到了这里。所以我们今天录制是别上这个花蝴蝶的。我想跟大家讲说，我今天要开始做个人 IP 了，我搜索一点怎么样？我今天开始做个人 IP 了，我希望在这个场子里面每一个人认识我又怎样？我希望大家认识我，我喜欢大家认识我，我需要大家认识我。谢谢大家哦。
这段好感动，虽然我是男生，听到花蝴蝶我还是会有代入感。为什么？一个是我也30多了嘛，我就会觉得说，你说让我20多岁来做这个节目，我不一定能做得下去做得成，或者我也不一定能找到那么多可以聊的人。上次听思思应该是超频对话那一期提到说，30多岁以后的人可能更适合做播客。我就觉得哎，确实，因为播客你需要找很多有意思的人来对谈，而且你需要跟这个嘉宾有一定的认识和人情的这样一个铺垫，你才能够挖出他真实想法。然后如果我之前在10年的这个工作履历里面没有去广结善缘啊，品牌资源也好，或者是好玩的人也好，其实我们这个节目周更要消耗这么多的嘉宾是根本跟不过来的。所以我就觉得做播客可能真的是，或者做内容吧，做 IP 就是基于你在到目前为止你积累的所有人脉资源的一个变现。当然用变现这个词有点功利啊，我又不知道我30多岁要做一个播客然后才去加你。所以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当时就是下意识的说想多认识一些朋友，多一个朋友多条路嘛，就很朴素的这样一个心态，然后积累了这些人脉，大家都经历了各自的成长以后，哎，在人生的某一个路口重新相遇，发现能够合上，能够一起做点事儿，一起聊个天，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就是意外的收获。但是今天就是我们说出来这个经验给你们，就是希望你们可以有这个意识，就是去做这件事情。可能对于普通人来说，就是雪姨说的，我们去哪里找资源，你身边就是有资源，这些人品人脉的资源的积累，有一天可能真的能够帮助到你。所以刚才思思也说到这个他现在的这样一个心态的成长，我也感觉可能做 IP 真的是经历了10年之后，这个 IP 也塑造了他，就闪光这两个字变成了他的一种自我的期许，然后他也成为了一个曾经淋过雨现在可以给别人撑伞的人。对，所以我觉得成为 IP 真的是一个需要勇气，然后也是成就自己也成就别人的一个事情。
我的婚礼现场你可以讲这段。我在上勇哥那期播客的时候，很多人也年轻人在质疑我说，那你的意思是不是只有30岁才可以做播客？其实我这里要展开讲，因为可能那个播客是有剪辑的。我的原话是，有一个20岁的女孩过来问我说，有一天我想做成来都来了那样，我想做成搞钱女孩那样，我该怎么办？在这个命题当中，大家一定要先降预期，不管是来都来了还是搞钱女孩，他们可能前面10年在好好的打工，在等待的这一天爆发。但如果今天你是一个20岁的女孩，其实你比我们更幸运，因为你可以从10年前就开始种这么一棵树了。但是你不要有预期，它长得很快，长得很快的树是什么树啊？中空的树，对不对？树它就是要慢慢长的。今天你想要成为树，所以我是想说，做播客同时也有这个福利，叫 你其实也不知道你身边人他的表达能力怎么样，他是不是我以后想要结交的人，但是你们俩在一起聊一期播客，这个时间很长，你慢慢的就在这个过程中交换了价值观，你就知道哦，他是不是跟我一样的人，原来他还有这样的经历，你的人脉是可以从今天开始做播客开始攒的。如果今天我们手里没什么牌，我们就不能寄希望于上帝给我发的每一张牌都是好牌，我要自己去一层一层的打上去。今天大家看到的，我们坐在这里跟大家美好输出的都是我们的果，我们是不是要倒一倒？就是像做 IP， 你对标的应该是跟你阶段差不多的。如果你对标思思，我说句很残忍的话，想抄我的账号80%都死了。因为我的这个商业模式是需要有很多因缘际会的。第一个做得早，我其实从2018年就开始做这个采访节目。第二个，我切了一个大开口，女性偶像嘛，女性的议题，我从7年前、6年前就开始做这个选题，所以我是吃到了一波红利。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我们那个年代还流行融资呢，我其实是拿了投资人的200万烧了很长一段时间钱，烧的他巨心疼，天天问我说能不能搞短视频，先变点现行不行，我说不。但是我现在回头来想，每一步其实心里还是发毛的。你说我如果在2024年还用我这个老套路老方法去做这个事情，我能成吗？我诚实的说，成不了。因为今天专业队下场把我的空间挤压得很深了，我也不是第一天就能做我喜欢的商业节目的。我很喜欢商业，很喜欢搞钱，然后变现变现变现还3遍，我特喜欢变现。但是我能起手第一年就做这个吗？因为商业类目的播客它很窄重，很窄重，我只有拥有了手牌才有机会选择我喜欢的东西。当我没有手牌，我是 nobody 的时候，我就要开始从零到一去积累。我就像一个军师一样 ，OK， 我现在没有内容才华，我又想做 IP， 那我是不是第一，我要把话筒的输出交给别人？第二，我要至少更新100期，让投资人知道我不会跑。第三，我尽量去拍那些有流量的人，让那些人就我们置换嘛，我给你拍一期好的节目，你把流量给我。第四，我是不是得找一个适合我节目的载体啊？那个时候如果我做小宇宙，我今天肯定狗带了呀。对不对？肯定狗带了，我200万都花不完，对不对？我肯定要找一个适合我的这个内容传播的载体，以及在定位上，我不能定得太小众啊。我如果定得太小众，广告客户会投我吗？不会。我是经过了非常周密的计算，我没有把做闪光少女当成我纯纯的爱好。我在第一阶段很沉浮，这个沉浮是 OK， 我就是个 nobody。我今天哪怕拿了别人钱了，钱也是别人的，我得让这个东西跑上正轨。所以我觉得哪怕今天大家也不能从后推前，就是哎，搞钱女孩已经那么好了，那我再复刻一个搞钱女孩，机会已经没有了。在这个细分赛道里，如果别人已经干到了第一，没有你的生存空间了。还是那句话，这个可能前后听起来会有些矛盾，我把这个地方梳理一下。第一，你的商业的选择，或者是你要起步的那个选择，一定不是大蓝海。因为在今天你所拥有的阅历，你所拥有的判断，你选择的大蓝海往往是没有需求。同时你也不要在那些非常热门的赛道里，已经有第一的赛道里跟别人硬刚，很有可能你起步的资源，你能够承接的内容也不可以同日而语了。你还是要找一个差异化的。如果前面那些都是狗屁的话，还有一个很重要，还是做你自己真正想做的东西。因为你还有10年的时间，你不寄希望于它第一天就火，第一天就成，3个月就直接起来了。如果你不希望这一点，你可以诚实的面对自己的喜欢。因为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播客主，他就是一开始没有任何的商业化计划，他也没有想说我要靠这个赚钱，就是我要聊，我要说话，我憋死了，我必须找我的好朋友聊，他们在10年之后做大了，对吧？所以不管你选择了哪个方向，你要承认创业或者做 IP 背后是有方法的，我们没有必要肉身铺盖，我们可以稍微看一看前人的经验，然后经过计算给自己铺一条相对安全的路。因为我很不希望我们的用户，就是咱们的听众朋友吧，抱着一颗真心扑进去，然后最后发现啊，这个世界跟我想的不一样。我也很希望能够保护大家的这个想要。
我觉得，所以就是刚刚思思说到的，就是说我们现在想要做好 IP， 有太多的树，就是教你怎么去做的方法论，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缺乏了这个叫做耐心和坚持的动力。就是说我相信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比较感触的刚刚这一段是在于，我今年也刚好30岁嘛，我去年在发朋友圈的时候，我就生日那天我在回看我之前20几岁的，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活得太拧巴了。 我太想要在20几岁的时候就很光鲜，然后很成功，然后被看见。因为我们听众可能会比较年轻，尤其我们的节目又是电子红牛嘛，大家会有一腔的热血说我要去干事情，但是你会发现外面的环境还是残酷的真相吧，对吧？就是大家还是要耐心的去打基本功。
怎么面对这个过程当中的耐心？基于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前提，你真的比别人牛很多吗？我经常觉得我们作为一个 IP 的创作者，我们能够调整我们的 ego。 当我是一个创作者，我在剪片子的时候，这一期的评判标准是我足够喜欢，我足够受用，我要知道我是站在用户思维的角度做我自己最感兴趣的东西，这个时候我的 ego 要无限的放大。但是当你在做传播的时候，当你在跟用户说话的时候，你的 ego 可不可以降下来？你没有那么牛逼，也没有那么重要。当这个时候你不觉得自己很牛逼的时候，你就能坚持了，对不对？我无非就是打了一个工嘛。当然中间中插一段，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因为我在北京有一天，我们前段时间跟丁丁张我们大家一起聚会的时候，丁丁张就跟我们讲过一件事儿，说你发现在今天还留在北京创业的 IP 不多了，但是他们身上有一个特点，叫非常有敬畏心。就为什么我鼓励大家很年轻的时候要去北京闯一闯，要去北京看一看，两点。第一点是你经历过北京那个环境，你会觉得人人都挺牛的，可能今天过红绿灯一个大人物就在你旁边，你们俩都要站在那里等红灯，他也并不因为他的社会地位而今天就可以闯红灯。而如果你是一个，因为今天在互联网就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30年河东30年河西，你如果真觉得自己很膨胀，你的 ego 很大，那你最癫狂的时候就是你将死亡的时候。这个是我一个穿越10年的周期的一个 IP 能够给大家说的，因为我见的起起伏伏太多了。昨日黄花，他们那一波人都那么牛逼，都牛得不得了，天天去报道他们。明天呢，是不是人去楼空？当这样的事情在你的生命中经历过很多次，你就慢慢能把自己降下来了。你会觉得什么比较重要啊？我坚持的时间长比较重要。创业是个长跑嘛，对不对？搞前景好像能做10年很重要，能做20年很重要，因为我很喜欢我的工作，我觉得我工作结合了我的爱好，我的工作又让别人能够看到我，我也在给这个世界创造价值，那我最优的策略是让这个工作的时间变得长一点，对不对？这是我觉得打工思维和创业思维要切换的。因为咱们中式的教育经常会教年轻人一点，我干一个东西是为了不干一个东西，我今天上学是为了以后他妈的我再也不上学了。中式的教育里面这一点其实是极其糟糕的，它让一个人变得急功近利和短视，和拥有这种短线的抛弃感。就我不喜欢这个东西，我今天干一个东西是因为我喜欢它，我喜欢它，我想干10年，我想干20年，我要保护我自己的这种敬畏心，保护我的生命周期，保护我的每期内容。我宁愿走得慢一点，但是我要让我的内容每期都是我自己想要的东西。我为此我愿意活得久一点，我不要去说那些很爆炸的言论，我不要去跟那些我不应该跟的热点，我如果说了什么话我立刻跟别人道歉，我觉得真的打扰到别人了。是这些能让我的生存周期变得很长。我觉得在今天此时此刻的这个环境，活得长比活得好更重要。因为就是我们创业的那句话嘛，不下牌桌，我不下牌桌，我就永远能干我喜欢干的事情。今天你要选择做 IP 了，我不鼓励大家一个行为，是我干了2天觉得 IP 也不过如此。那你会发现，你自己的耐心被耗尽了。本质不是因为这个东西不吸引你，而是因为你就不是一个能够沉下心来享受当下的人。你特别着急的去寻找下一个是什么，下一个是什么。今天你的观点要特别博出位，别人才能看见。那这个社会在鼓励你做很出位的观点，但是你会发现这个本质的逻辑不是这个样子，创业的逻辑不是这个样子。创业的逻辑就是找到那个对的人，你跟他平视的说话。我今天说句那个的话，你承诺了做100期，不就是应该做100期吗？你承诺了说拍10年，你不是就应该拍10年吗？做2年就有一点成绩是很牛逼的事情吗？就你不是给人家有承诺吗？你自己原本是想干什么的？你原本做 IP 不是因为你喜欢吗？对不对？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在年轻的时候重视自己的承诺。在我很年轻的时候，我是不重视承诺的。我觉得我可以朝令夕改，我今天喜欢这个，明天喜欢那个，我年轻我允许。但是今天我把我的身家性命都放在了我的 IP 上面，我每天高频的露脸。我觉得一个很好的点是什么，我有一次跟我们一个行业里的人交流，所有的大 IP 的圈子都极其干净。为什么？你不配拥有一些 dirty 的爱好，你走哪儿别人都认出来你今天搓个澡要打5次招呼。 那个时候你会规范自己的行为，你就会知道有一些事儿你一辈子也不能做，很公平，因为今天你站在了这里，你是 IP 啊，那么多人喜欢你，你不能犯一些错，因为你犯的那些错别人会 follow， 别人会学习。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回到这个最底层的耐心，是因为你喜欢，你珍惜，你觉得它好宝贵。欢迎两位补充啊，欢迎两位补充。
这一段真的挖得太深了，思思会给到这个点会让我觉得蛮意外，但是挺受用的。就是因为你真的喜欢，你太珍惜它了，所以你不舍得去浪费它，然后你想要把它做得更久。
这一段我想总结两个点吧，一个是为什么我们要做 IP， 其实不是所有人都需要做这个 IP 的，今天这道题我可以不做，这个考卷我可以不答，那今天为什么大家坐在这里，就是你内心那个小火苗到底是什么。那我就想起之前思思有一篇采访里面提到，你是想成为一棵树还是成为一个藤，所以这个核心的母题就是你想成为谁，想活出怎样的人生。就最近看了宫崎骏的那个电影，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所以这个就是可能真的是做 IP 之前的那个 pre 的阶段你要问自己的，因为这个东西可能会支撑你走多远，就是这个东西跟你的贴合度，你的热情，你的使命，然后你是谁很重要。所以如果你是藤，那你就安心的做一个藤，那如果你有这个野心想要成为树，那我们就前面倒回前面说那些基本功，那些要积累的东西我们再去思考。然后第二个我想到的一个词就是就是所谓的人生复利吧，就是当我们沉下心来去做一个我喜欢的事情的时候，不想用变现这个词，我觉得可能复利好一点，人生复利它在未来可能那个曲线就是一开始慢一点，后面起来，就像搞钱女孩那个粉丝量，我们在前半年就是低空飞行，然后后面突然有个节点，有个拐点出来了，那这个就是前面半年的复利带来的。对，所以我觉得选择做 IP 可能真的是你要对自己许下一个承诺，一个 flag， 就我要慢一点，我要做一个对我人生有复利的事情，而不是急功近利的事。然后我还想 Q 一个思思说的那个用户视角，我就想 Q 一个我的前同事在台下，对，这位女生，因为她之前就是我之前在极客和小宇宙嘛，他是做新媒体的，然后他现在自己也出来去做一个视频账号，我忘记你的 ID 叫什么，但是我知道你拍的内容是在测评全国的这些城市更适合数字游民去生活的，好像是100个宜居的城市，然后我就觉得他很有用户视角。为什么？一，首先数字游民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向往的生活啊，然后呢，他是帮大家去测评，其实他很像是你的一个互联网的就是姐妹或者搭子吧，就是帮你先跑了，帮你去跑腿，看了这么多城市，帮你测评，然后告诉你，哎，它优缺点有什么，你可以怎么选，怎么怎么样。我就觉得它是有这个用户视角的，对，所以就是回应你说的 ego 的这个事情，就是你真的是设身处地帮别人解决问题，找到自己的那个身份定位，其实我觉得还是会收获到一批你就是需要你的这样的粉丝或者用户。就我刚想到三个点，
我觉得小辉讲的特别好。我也想表达一下的点是，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这个电影我当时去看的时候，可能很多人觉得他在讲什么二战呀、然后日本啊，那个看了很多影评之后，我作为一个创作者，我想说宫崎骏说的是你要去创造你的世界。我不了解那段历史，其实他们究竟什么幕府时代什么这什么东西我都不知道，但是我看那个电影，我所感受到的，我的强一构是我要去创造我自己的世界。今天每一个 IP 背后就是你的那个世界。我以前经常讲这个世界上有两种游戏，一种游戏呢叫超级玛丽，超级玛丽就是你要不断的去采蘑菇顶砖头，然后你最后的人生目标是从一个城墙上跳下来，然后抱着公主噔噔噔噔噔噔。但还有另外一种游戏模式是俄罗斯方块，你玩这个游戏是希望这个游戏不结束。在过去我们的一种哲学思维是，我人生是有一个目标节点的，这个节点叫救公主，我的人生使命就是救公主，但是没有人告诉你救完了然后呢再救一遍。你会始终觉得你的人生是有一个这样一个结果你要追求的，你打穿了就 whatever 没意思了，你要追求下一个救公主。但是我想说 IP 于我而言，我开创的这个新的世界里是一个俄罗斯方块的模式，我因为喜欢它，我不想结束，我每一秒都在想，哎，我怎么把这个玩得更好。当有很难的那个长条下来的时候，一下子把我所有东西都消掉的时候，就像我剪片子的时候，我觉得哇，原来还可以这么剪，这样，哇，太爽了，本身玩它不就是我的奖励吗？我开这个是为了不结束。可能今天有一个论调是，你做 IP 就是因为未来是一个 IP 的时代，人人都要当播客，人人都要当产品经理，人人都要怎么样。可是我想说， 你也得看看你到底是不是很快乐，你做这个事儿你快不快乐，不是说别人都干了你去干，你不想被别人抛下，而是你有没有找到你在做这个过程当中你自己的乐趣。我觉得我是有的，我特别喜欢听别人讲话，因为我是个小城市的女孩嘛，老家离山东特别近，我妈在为我规划的这个人生是在她想象中美好的，我不想，那我想要什么？我一开始我不知道，我想拓宽我人生的宽度嘛，做一个播客也好，做一个视频的采访也好，很像什么呢？你在别人的人心里浮潜，你像看电影一样，你亲手打开了一个一个故事，有的时候你打开了，你还要把它合上，因为别人把心房打开的那一瞬间，他是毫无保留的告诉你，他把他所有的过去、现在、未来都告诉你了，你要为他编织出一个好故事，你要被别人记住。就是我很想说，很多人不会再强调 IP 的作品感。作品是什么？就是你自己今天想一想，可能五十年之后我们这个账号也没有了，但是会有一个小女孩记住你拍了树语堂，她会说在你有选择的时候去选择成为树，这句话你会永远留下来。那是不是某种意义上来说你也在这个时间段内永恒了，你被别人记住了吗？不管是你记住了的是一个 ID 还是记住那一个金句，这个东西对别人有用。我有段时间经常会看我自己的微博私信，我微博到现在都是自己回的啊，然后经常会有女孩说啊，思思因为你我来到了北京。我觉得是那一刻让我觉得做 IP 不只有那些很辛苦的时刻，还有很多你就像那个蝴蝶振翅一样，会有很多的连带的效应，你也可能有一丝丝的空间改变了别人的人生，别人的人生轨迹跟你一段重合，一段又分开，一段又重合，一段又高处相逢。我觉得那个东西是很美妙的。就是我觉得如果我们都是用很功利的眼光去看，哎呀 IP 就能让你以后不失业，大家知道吗？没有人喜欢工作。那我没有那个时刻吗？我有时候早上起来我真的会觉得做 IP 像什么，真的很像驴拉磨，因为你确实是你的生产资料，你确实是你的生产工具，你就是那头驴，你是那个摊煎饼的人，你要每天出摊摊煎饼。如果你没有办法爱上它，你的每一天该多么的痛苦。我们的人生已经有很多痛苦了，打工不苦吗？打工其实很苦。但是我想跟大家说，我有一个好朋友叫谢圣子啊，有一段时间有一个用户就问他说，为什么我感觉我的人生都是在被别人推着走？那是因为你没有掌控感。我们为什么要做 IP， 或者为什么要创业，或者为什么要从一个打工思维切换到一个创业思维，是因为谢圣子刚才说了一个故事。他说我以前坐车经常晕车，你知道治疗晕车最好的方法是不是吃那个头晕药，是你去开车，你的人生要在你的手里，他进也好退也好，他好也好坏也好，选择权要掌在我手上，我为我的每一个选择负责嘛，这就是做 IP。 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享受快乐，因为不断的有人在给你正反馈，有人说啊，我关注了搞钱女孩，我是搞钱女孩的用户，是这些源源不断的正反馈让你快乐。工作本身是不让人快乐的，工作的结果才让人快乐，工作的夸赞，工作的成就感，是那些东西才让人快乐。其实实话实说，采访已经是我所有能找到的工作里最快乐的了，对不对？就是我把我的选择摊开来给大家看嘛，你们也可以有别的选择，但是我希望它吻合你的价值观，是你自己在开车，你的人生没有被别人一直在 push， 你自己在握紧方向盘。我希望大家能够在通过做 IP 的这个模拟器来意识到这一点，就像在《黑客帝国》里你能意识到你已经把那个管子拔了，你不再是这个世界的巨婴了，你可以掌控你的人生。我觉得如果非要我给做 IP 找一个意义，那是这个意义。
我觉得 IP 不是靠设计的，就是你绝对不是靠我捏出来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设。就我们现在再回看可能思思十年前他在做的事情，以及他刚毕业的时候他的样子，你会发现他是一个非常敬业、非常积极上进且愿意链接的一个人。我们不是为了说我十年后要做播客我去积累我的资源，就是我们不是用这种思维，而是说我真的喜欢跟人链接。就是你真的对人产生好奇的时候，你的采访才会变得更加得心应手。所以我们一直鼓励大家，不管你做什么，你就是在30岁之前，我们是增加自己的体验感。就是我因为我经历过这些事情，以及我真的好奇，所以就真的就是你打造你自己的世界，然后要享受你正在做的事情。
就是大家经常听到一句话，创业的人一会儿觉得自己简直是这个世界的王，我屌爆了，第二天觉得嘤嘤嘤，我只是一个小虾米。你的心态一定会在这两个状态当中起起伏伏伏伏伏伏伏，因为创业或者做 IP 困难总比问题多，困难比问题多，困难比解法多。但是也是因为这种难难难难难难难，大 大家在解决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你能力提提提提提提提。如果我从第一天我的采访就很顺利，我跟大家说我今天会变得非常膨胀，我会误以为我都行。我想说，如果你这一路很顺利，你翘尾巴了，你也有可能跌在你不知道的坑里。所以就是保持警惕，保持敬畏。就是你开车，你开得再顺，你是个老驾老司机，你知道吗？淹死的都是老司机。
我现在还有一个问题，也是我们刚刚遇到的嘛，就是说我们很难把自己推出去。我觉得一个是信息量，一个是方法论啊。就是举个例子，就是前两天我们群里面有一个女生也在跟我问，她说自我介绍，我打开第一个标题就是说我是某中邮985大学，然后我当时我说哎，985还分三六九等吗？怎么还有上游、中游、下游？我说，所以咱这个是个什么学校？然后他说，东南大学在南京。我说，那你直接告诉我这个信息量就好了嘛。那我知道，我以后在搜南京的时候，会不会我到了南京，我想说，哎，我们可以见一面。但你中游985，它永远不会出现在我的关键词里。且不说我们写出一份优秀的自我介绍和原故事了，我们用了很多前缀词、后缀词和本中间是一个模糊的词。所以这一轮我觉得我们跟思思也趁机挖一些怎么去主动出击把自己推出去。其实我们回归做 IP 这件事情，就大家在怎么样介绍自己的时候，以及你过去的事情对你有哪些积累、哪些帮助，然后哪些故事原料是可以用的，我们很希望通过有什么方法能给到大家一些 tips， 对照这个我们就去梳理自己的原故事方法论。
我再补充，就是这个原故事其实还是挺抽象的，我想做一个区分，就是原故事跟人设跟原生脚本这三个词的区别，思思可以这样可能会更好懂。
我还是从概念开始说啊，原故事这个词首先我先定义是我发明的，很多人后期把它理解，就是我经常看一些采访号开课会说梳理你的原故事，那一瞬间我觉得我可能没有把这个概念讲得特别清楚。最早这个概念的由来是另外一个词叫原认知，大家知道吗？很早之前啊，我在创业的时候去过混沌的线下迷你营，其实是一个类似 MBA 的一个场合，就听到了马斯克的第一性原理。因为李善友教授一直在讲什么是第一性原理，第一性原理往下拆就是你的原认知，就是认知你为啥要干这个事儿。举个例子，我今天不快乐，原认知是什么？思考你今天为啥不快乐。大家都 get 到我的意思吧？就是我今天要讲我的故事，再往上抽一层，为什么要讲我的故事？这个时候有没有发现你的角色发生了变化？之前是你 push 我要讲我的故事，今天我主动去思考我要给你讲一个什么故事，主动权先拿回来，原故事原认知。第二个呢，是我在做人物采访剪片子的过程当中，一般我的剪辑结构是这样的，开头是一个30秒到1分钟的，要么是金句开，要么是故事开。什么意思呢？金句开就是一个有点像我们好莱坞大片儿剪那个预告片儿，你会很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去看下去。因为我这是一个视频的采访嘛，前面大概的时长在30秒左右。如果是金句，就把比如说小辉跟雪姨讲的很对立的两个观点，或者是我认为很精彩的话剪到一起，我要一边误导观众，让观众以为哎，我们今天是讲这个的，很有意思，同时勾引起观众的好奇心。这个是我们最开头的结构，然后金句或者是故事讲完了，那故事是什么呢？我举个例子，我以前拍过一个女孩叫李洋洋，拍她那期开头讲一个故事，其实那个故事是在回应我们今天拍的这个视频到底在讲什么。当时那个故事的开头是这么说的，她说我以前啊第一次创业的时候招过一个女孩，我们聊得很好，因为我觉得还挺有灵气的，她问我给她开多少钱，我觉得实习嘛，我说你如果愿意跟着我学的话，我一个月给你开3000。他说结果那个女孩转头就去到了楼下的那个饺子馆，因为那饺子馆给3500。他说人生就是这样，一步错步步错，就你听完会起鸡皮疙瘩，因为你会被拽入到那个场景当中。我当时觉得这个女孩，我先不评判这个故事是对是错，她可能是对她可能是错的，但她让人有遐想，让人有强烈的情绪，我把你拽到了我的梦中。所以我整个那个视频后面10分钟都是在讲这个女孩是怎么形成了这样的价值观，一步错步步错，为什么3500没有3000好，所有的故事在回应这个。其实你会发现她一次一次都在叩问我是谁，就是你开头的这个影子是如何吸引你的观众，就真正高明的魔术是什么，我的谜语就在谜面上，我一开头就告诉你我在讲一个什么故事， 这是我在剪片子的过程当中我悟到的一个点。所以你会发现这个金句或者是这个场景这个故事过了之后，你就开始介绍这个人到底是谁呀、啊、在这个部分你要向你的观众去解释，今天凭什么你要看我。像大家看刚刚那个场景坐下来，我三段话嘛，第一个我在 IP 行业十年了，第二个我全家都是做 IP 的，第三个我觉得我最大的差别是我是一个商务出身，我不做内容，但是我今天做 IP。 这三点来推进我整个的讲述和表达。我无数次的在星球里跟大家说，因为我发明了原故事这个词嘛，就是因为我在做采访的过程当中，你都拍了100多个人了，你这个套路自己还没摸清楚吗？其实我的整个剪辑节奏前面是刚才那个开场，然后再讲今天为什么你一定要看它，然后就是这个人从正向时间线讲述的从零到一。他不是一个法医吗？一开始他怎么考进的法医的那个学校，过程当中分到了哪个分局，哪些大案要案贯穿了他的一生。我的上半集上集讲的就是法医这个故事的结尾，他的价值观怎么呼应他的一开头。我一开头我那个故事比较血腥，我就不跟大家讲了啊，就是开头也是设置了一个法医的故事，讲他为什么能够成为今天坐在这里你必须看的一个女人，为什么女法医我拍她，你要给观众这个强烈的理由，你这个片子才立得住啊。我这个片子但凡数据好内容好，都是因为我回答了这个观众心中的疑问，我为什么要今天看她。很多时候我早期在一开始跟你们说很痛苦，为什么？因为我常常觉得我像开车的时候迷路了，我跟这个人聊了好多东西，但是我不知道我怎么把它穿成一个珍珠项链。就比如我也操作过我自己很稚嫩的，比如说我去拍蒋老师，就那人大代表蒋老师，我去年拍了，我到今年还没发出来，为啥？我真的我拖了一年了，不是我不想拍，我今年还跟他约我要重拍一次，为什么？我没有去回答为什么。我一开始都是被表面的那个光环迷惑，他上了热搜，他提了案，然后他怎么样，但是我没有去回答我为什么今天要我拍他，为什么今天你要在我这儿看蒋胜男，你要拷问自己啊，凭啥我作为一个观众今天要看你踩他，你跟他的碰撞，你踩的跟别人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所以是这个东西一层一层的在叩问我，我慢慢的在这个东西就捋出来一个我自己的关键结构，就是你刚才说的原故事，我们要立一个什么样的结构。再说回第三个点，就是我在整个的创业生涯当中啊，我自己早期是一个帮公众号融资的这么一个角色，我既做 case， 当中间商赚差价，同时也帮一些账号融资，我自己也融资嘛。然后我会发现，当你在这个商业世界当中，其实就是在跟不同的人讲故事，你要有很多个版本。商业是什么？把他口袋里的钱装到我口袋里，对不对？今天这是我的投资人，我要给他讲一个什么故事？我要讲的是我这个人创业这些年没赔过钱，今天你一起下场跟我玩，你把钱给我，你能赌我做多大，我能让你赚到钱，对不对？你肯定不能跟他讲其实我这个人很迷茫哦，他肯定不会把钱给到你，对不对？所以他决定了我原故事讲述的方式，就是我们刚才讲做 IP 你要有观众，你的受众是谁呀。今天你是一个商业节目，你讲一个人是一种讲法，对不对？怎么一年卖了6亿？今天你如果是一个人物的讲法呢，你要去往里拆呀。推荐大家看一本书啊，叫《非虚构写作》，它其实就是讲那些特稿记者是怎么做写作的。那个其实就是呼应小慧说的，写作是你最基础的基础。刚刚其实雪姨问了一个问题，就是我绕了一大堆弯子，我就是不愿意给那个东西直给。我不会告诉大家什么是对的，我要跟大家说如何训练对的感觉。就是今天我们回到我们刚才说的，做一个播客是为了什么？很多人也会问我，凭啥人家很厉害要上你的播客，对不对？今天我就是个 nobody 啊，别人凭什么要上我的博客？因为每个人都有讲述自己故事的需求，他要在这个练习场里练习。其实一个真正一个高手，我来到这个场子之前，我今天要讲什么故事我已经知道了，我看了一下你的媒体的就是定位，我看了一下你过去几期内容，我知道我要讲一个什么故事，对不对？你是那个操纵方向盘的人，所以你要知道你要先把自己的原故事提炼出来，以便让它能够演绎出非常多的版本。因为我们其实开场也跟大家讲到一件事儿， IP 不只要有变现，你还要有影响力，对不对？ IP 博主网红到底有什么区别？ IP 是要有作品的， IP 是要有影响力的， IP 的名字要被别人记住。今天我一切的方法论构建于今天你不是昙花一现的网红，不是一个带货博主，我们没有在讨论这件事，我们讨论你如何成为一个 IP， 成为一个符号被别人记住，你如何获得更大的影响力。你是你的责任人，你要把你的故事传播到大众当中去，通过谁啊？别人的嘴里讲你的故事。那你是不是要给到别人一个好传播的版本？ 如果你对你的故事足够熟悉，你知道今天我是一个 sales 的角色，我去谈客户，我要展示的是我什么？展示的是我和你一样，我对你这个产品很了解，我是你的受众，对不对？举个例子，比如说啊，这是芬迪的公关，我要讲我以前是爱买奢侈品的。今天这是优衣库的公关，我要讲我喜欢买奢侈品吗？我肯定说我穿优衣库十年了，对不对？原故事到底是什么？就是很多人会忽略一个事实，叫原故事就是把我的故事变成一个十年体呗，然后一窝蜂的全去拍视频号十年体。我想我是不是后半句忘了跟他们说了，后半句是有了这个原故事你要变种啊，你要把它变到不同的。就是大家想象一下，今天如果你是一个知名 IP， 十个播客排队找你，你讲一样的故事啊，那人家十个播客也打架，对不对？人家肯定觉得我这个地方要讲一个可能不能提的女人叫范冰冰。我以前看过范冰冰一个报道，说范冰冰是记者相当喜欢的明星，因为她会喂点。大家能 get 到喂点是什么意思吗？我有一年拍一个女明星，然后给我支到广州去，妈呀，专访变群访，一排人站在那里。那你就要知道她给你的点很重要，因为我刚才讲了独家信源，那个源头。你今天能掌握什么样的信息量，决定了你的节目内容，决定了你的节目质量。你跟他相处的时间越长，你的质量就越高，对不对？所以我拍会拍三天嘛。在这个基础上，你要知道，今天如果是一个群访，他给不给你点？他今天一个点给对了，他的标题就有了。所以当你真的是一个 IP， 你坐在这里，你就知道这期的标题是啥，这期我大概要讲一个什么故事，适合他们的受众。我的职业生涯的第一次创业啊，是做别人的合伙人。我负责搞商务，同时商务是一个什么岗位？抬价和卖出。抬价是什么？今天我要告诉你，我们这个账号特别好。卖出是什么？今天这个价格给你最划算，因为咱俩关系好，对不对？你如果光卖，那你是什么？你就是一个中介，你就是一个小商务。大商务和小商务的本质区别是什么？你如何塑造一个账号？你把它推到哪些舞台上，让它有知名度？今天我们讲的是 IP 啊 ，IP 是什么？打引号的名人呐、啊，对不对？你怎么让一个账号变得有名？那个时候我就要陪我的创始人，就是陪我的那个 IP 的创作者，去上不同的媒体。上不同的媒体之前，那你是不是要过提纲？你过提纲的时候，你要在想说，哎，这个问题他要怎么讲？他要讲一个什么故事？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很流行接受采访的。所有的故事都一样，那转到朋友圈里不就是一个东西吗？对不对？你很难在这个中间的过程当中破圈。今天你就是你的经纪人，你就是你的大商务，你是一个打引号的明星啊。在这个时候，你去哪些媒体，去哪些渠道展示自己的哪一面，就是你需要计算的东西了，对不对？原认知是来源于此。也就是今天你要选择做一个 IP， 你不能闷着头康康康只拍作品。所以我想说，如果你的原故事讲的不够好，是你的播客上的不够多，今天能不能客观诚实的认可这一点？你今天开始做你的个人 IP 啦，你都不是先上五个播客，通过五个播客在采访你跟你聊天的过程中，哪些部分多问了，哪些部分少问了，回家好好看看人家多问的少问的跟剪辑成功的版本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个动作都不做还想成为名人，是不是有些太天真啦？这些都是我们身经百战的方法论，因为你要相信我，如果你讲不好自己的故事，别人凭什么相信把自己的故事给到你？大家想一想，今天甲方的注意力有限，观众的注意力有限，当我们是观众的时候，我们的审美很好，我们天然的会珍惜我们的时间。今天你的内容打磨的不够好，别人凭啥要听啊？你自己的故事都讲的不好，凭什么去说服你的嘉宾？你要来我这儿，我给你做原故事啊，凭什么？所以如果今天只给大家一个 tips， 走到线下去跟那些播客主链接，甚至成为那个播客主，这样在跟别人聊的过程当中，能不能跟人家商量程序，今天我踩你一期，明天你能不能踩我一期，我们俩互相练习，我们成为一个搭子，就是你的人生可能是从这一刻开始为你十年后成名所做准备的。
我很认同思思说的那个，就是当我们要做一个 IP 的时候，你就不只是一个内容老黄牛了，你要像自己的经纪人，要给自己安排你我希望被别人记住什么。所以我现在不是裸辞出来，我又用了裸辞这个词，我现在辞职出来啊 ，all in 搞钱女孩了，又用了 all in， 对，被毒害的很深啊，这个互联网的这些烂词，然后我就给自己起了一个标签，叫做创业练习生，这就是我刚出来出道进入创业这个领域吧，我的出道的首秀吧。我觉得创业练习生它就是一个进行时的状态，就是一个养成系的状态，所以这个是我给自己找的一个 一个脚本吧，然后让大家可以包容我的一些哎没做好的地方。
我还在回味啊，我觉得这标签真好，我早十年应该贴它。
但是现在确实不年轻了，可能练习生用不了太久。然后再回到说，最近不是我上那个腾讯新闻的纪录片叫做《100个有趣的人》，其实导演会给我看他要问的问题，我其实没有调整他的问题，我都会准备几个版本，我问他说我这样子讲行不行，然后他会去帮我梳理，相当于他是我的那个原故事的那个编辑的人。所以我觉得你前面提到说投喂点很重要，所以前提是你够不够有这些点，前期的这些积累，然后你把它摘出来，然后你的这些点最后怎么编织，你可以找一个人跟你一起比如说你录播客也好，或者你就是跟身边比较好的朋友，就说我把我的自我介绍跟你讲一遍，你觉得哪里最精彩，然后我们再去改。对，包括刚才中场休息的时候跟这个小姐姐聊天，他就给我说了一些我觉得他很好的一些原故事的碎片，然后我就记住了他，然后我也跟他讲我过去做了些什么，因为我讲了很多遍了，所以那个我的脚本就是很顺，我就会什么阶段我做了什么，然后我这个阶段我得到的反馈，我对自己的验证的那个东西是什么，我会给到这个点，然后他会找到一条线，就是为什么我会走到现在这样，是因为我过去一直做跟年轻人有关的工作，我做社群做活动巴拉巴拉巴，然后我确认了我喜欢什么，这变成我人生的一个锚点，所以导致我现在愿意做播客，去创作，去跟人链接，因为创作和链接是我的关键词，是我的热情的点，所以我给他讲我自己的版本的时候就会很完整。
我觉得在这里可以给大家一个 tips， 就是人要学会自个儿给自个儿找舞台。我觉得在我20岁出头的时候，我觉得舞台是别人推给我的，舞台是我准备好了别人自然会给我的，后来我发现真的不是，我自己不争取，舞台不会天然的给到我。成年人的学习和学生的学习最不一样的点就是先战后胜，就是什么意思，成年人的学习往往是你真的需要用到它，你用到它的过程当中用好了你就学会了。嗯，学生时代的学习更多的是我为了有一天能用到它，我开始拼命拼命的练习。但是我觉得到我30岁了，我开始有点醒悟过来的时候，我就慢慢会发现说我要为自己找一个舞台，今天我要想练习我演讲的能力，我就先找个舞台先上，就有了这个舞台我自然就会了。我为了这个舞台我会认真准备，因为我害怕丢人。我觉得我们为了自己做很多事情做了太多过度的准备了，没有必要，让自己先上，上了自然就赢了。就是这是反而我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一趴，说为什么我们不敢让别人去认识我，我总感觉我还不够好，那啥时候是个头啊，什么时候才是我够好的那一天啊，够好才能说，不够好不够说呗，这不是很功利吗？可能又有一点悖论啊，说这个世界要等到你 ready 好，我会觉得那你就假装自己 ready 好好了，对啊，你就在这个地方盲目而自信好了。因为我看就挺多人挺盲目而自信的，他们都收获了很好的结果，或者换句话说，这个想要表达自己的心才是成为 IP 的第一步，你总要向前一步吧。就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个我跟我之前投资人的故事。我以前当二把手哈，我的投资人过来问我说，你觉得你擅长当一把手还是二把手？我说我很擅长当二把手，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辅佐型的人格，大家都知道我的商业建议很值钱，我觉得我如此适合辅佐一个人，把一个 IP 的影响力做大，然后呢抬价卖出，抬价卖出，我还很擅长找投资人，我还很擅长销售。然后我当时那个投资人就说，那我们等半年再看吧，你可能现在是这么一个认知。果不其然，如他所料，我半年之后就自己创业了。我很多时候觉得这个世界，如果我们把它看成一个大型的游戏，你拿到的那个角色，你拿到的那个标签是你定义给自己的。我觉得女孩子有时候特别喜欢给自己贴一些负面的标签，比如说我那天看到咱们社群里介绍，就是我是一个社恐，就是这么说吧，我看到那些很会赚钱的人从来不会强调自己是一个社恐。你不断的强化这个标签，有可能是在为自己的抽底气，就是让自己变得更加不自信。就是我觉得反而在这样的时候，你要更猛烈的说，我是一个很喜欢跟别人链接的社恐，既能够让别人记住，同时你其实底层是在拷问自己，我真的是个社恐吗？这个标签是我自己贴给我自己的，还是别人贴给我的？这个标签对吗？我真的是一个不擅长表达的人吗？我不确定，找到一个舞台让我上去讲一讲看。所以我有的时候会去抛开这些迷雾，去问问我自己说，哎，我真的害怕被别人看到吗？其实我也发现我挺享受这个过程，跟大家交流，让别人看到我，看到别人点头认可， 难道女性不可以面对这样的欲望吗？我想被人看见，我想成为一把手，我想要让别人觉得，哎，有野心也蛮好的，我不想吗？你问问自己，你是想的，你只不过是害怕别人说啊，你真的是一个很花蝴蝶的人。这个时候你应该跟他说，对啊，我还有更多花蝴蝶的一面没有被你看到。性感吧，害怕吧，就是大家懂吗？
而且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很多人可能不敢相信或者不愿意相信，就是说我们的人生是可以改变的，可塑造的，又是很鸡汤，什么悲观的人永远正确，乐观的永远前行嘛。然后回到自己身上的话，就很多时候我们对自己过于悲观了，对别人过于乐观了，然后那个悲观是在于我觉得我就这样了，我就用各种标签来确认我就是这样，然后我就改不了了，然后就你就按照真的那个标签去活了，其实你就自己阉割掉了很多可能性。但是我觉得如果选择做 IP 有一个好处，就是你会把这个可能性打开，因为可能真的是你给自己立了一个很大的 flag， 或者有人在看着你，在 push 你要去成为你的那个 IP 的样子，所以你会不断去试错，去做这个做那个的，然后把这个所谓的名字或者这个形象做实，所以就是一种倒逼的方式，让自己去成为你想成为的人。可能如果你自己现在没有那个底气说我要做 IP， 也许可以试着，比如说像我叫创业练习生，我就是刚开始没有那么大的勇气，但是我觉得我可以试一下啊，我就以这个方式给自己心理减压，然后也管理大家的预期，不要对我预期太高。你可以试着以什么什么练习生的这种 title 这种标签去试啊，然后也许走到哪一天你就成为了你想要成为那个人，出道了，对吧？你就真的像思思一样闪光了。
人设和原故事，刚刚你问到有什么不同？其实呢，人设里面你会发现，当你成为一个比较头部的账号，你的人设当中一定要有你的软肋、你的弱点。这个是我们做这行那么长时间我们的一个观察。比如说，你真正想要打就真正大流量的账号，一定不是他十项全能，就85211清华北大都非常非常牛逼的，你会发现在一堆牛逼当中夹杂了一些弱点，往往是这样的账号它的生存周期比较长，它比较亲民，它比较有观众缘。你这个底层的抛开是没有人喜欢完美的假人，过分完美主义其实在这个时代是被人讨厌的。互联网的世界跟我们的现实世界是互为颠倒的，在现实世界中的强者往往是互联网世界当中的弱者。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大家一定要回去看一下 B 站那个大如传，就如懿传。你知道周迅在我年轻的时候，在我小时候，那是真正的女神啊。她今天为什么被群嘲？因为今天的互联网网友不接受一个人，不接受批评，不接受掌控。今天民意就是最强的东西。为什么大家看《甄嬛传》的时候喜欢安小鸟？你会觉得《甄嬛传》播第一年的时候，大家都不喜欢安小鸟。十年过后了，你会觉得我才是安小鸟，对不对？就是现实中的强者在互联网里是没有共鸣的，没有共鸣。你什么都很强，那你要我干嘛？你什么都很强，那我看着你跌倒好了。你什么都很强，你什么都很厉害，那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对不对？你一定要在你的人设，在你的内容方面去找到自己的弱点，去找到自己能亲民的那个点。这个其实是不是反向的也训练了大家的那种不完美思维？就是大家老是觉得啊，我 ready 好了我再去发一个产品，我 ready 好了再去做一个节目。你有没有想过你的不 ready 好才能让别人有共鸣啊？别人才感觉说啊，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你好像我哦。其实换句话说，今天互联网的网民是不关注你的，我今天之所以关注你是因为你是我的嘴替，安小鸟你道出我的人生，谁又不是安小鸟呢？其实真正大众需要的是从你身上看到他自己，所以反而是你那些软弱的、脆弱的、那些低谷的时刻很动人。我们 Q 回到原故事，很多企业家坐在我对面真的是全副武装，有一些很厉害很知名的人，他坐在我面前恨不得就要告诉我他的人生是如何飞升的。我在那个现场训练他知道，今天只有你有弱点，只有你和别人一样，你才能真正拉到观众的共情。观众觉得你如此牛逼也有这样的时刻，你如此厉害，原来一开始跟我一样。刚才我们只是想说你怎么呈现原故事，这一篇讲的是原故事的技巧，你怎么去塑造你的人设。首先你的人设要真实，今天 IP 是你真人的放大器， 再也不像过去你做一个什么营销号，你做一个不露脸的账号，你今天能获得商业价值。我今天就跟大家一个公式啊，是我在这十年当中研究出来的。一个人的 IP 的商业价值是观众使用你的时间乘以甲方投你的金钱，这个甲方可能是 B 可能是 C whatever， 就是谁为你花时间谁为你花钱。你的账号越真实，别人的粘性越高啊。你越是一个营销号，别人看你的时间不长啊。然后你是个营销号，是不是你拿不到更多的预算啊？你又不露脸，你又不真实，你拿不到更多的预算，所以你的商业价值低。小辉一开始说的零到一和一到十是不一样的，零到一你要冲你的冷启动，你要快速把你的账号立住，拥有第一波冷启动的流量。一到十你要打自己的人设，你要有你真实的东西加进去，你要露脸儿，因为我们的线上在不断的模拟线下，就是我们线上做的所有的动作，人设也好，内容也好，作品也好，我们刚才说的如状传播也好，都在模拟线下的感觉。线下我能让你如此立体之丰富的认识我，为什么我要有优点也有缺点，有弱点也有强点，是因为真实的人是这样的，我们在不断的模拟一个真实的人在互联网上应该是什么样，我来测算跟你的距离。推荐大家看一个电影啊，叫 AI， 就叫 AI。 然后呢，它里面讲的是一个机器人儿，它在像人的过程当中，它特别像人，80%到90%像人的时候是最恐怖的，因为觉得它又僵又可怕，但是他100%像人的时候他就真了。我有一次跟刘润在上海做录制的时候，我们讨论过这个观点。他问我说，是不是视频号最近刮起了粗糙风？你会发现早期你去看抖音一些采访号也好，内容号也好啊，你会发现他的打光就是很漂亮，他的直播间很精致，慢慢的下一个这个风刮完了之后，你会发现侧拍很流行，你就感觉你在偷听别人说话，然后有一个主机位视角在侧，他也不要看我，他一定要跟他说话，然后我在旁边偷拍。然后甚至还有一段时间，就是还有流行一些账号是，哎，我在医美公司打工，我第一天是什么什么什么样的。我说这不是一阵风，粗糙不是一阵风，这件事情的本质是我要在线上无数次的模拟线下，我要让你有线下的那个感觉。线下的感觉观众不是说我今天就是给你贴脸开大我就跟你坐在一起，不是的，我今天就是要偷听，看看隔壁的桌子有没有讲什么很有意思的话题，有没有讲什么八卦。所以你其实从这个点上来去看，后面更多的是呈现形式。你如果抄别人抄的是表现形式，永远抄不到道上，永远不知道它底层的逻辑是什么。因为有这种弱传播，因为有这种线上模拟线下，所以你既要让你的内容露脸真实，同时你不要把它搞得太精致。你说你今天大家去刷那个抖音账号，有一些带货号，然后尤其是那种带货起盘的账号，现在流行带个发箍，然后一边吃麻辣烫的时候一边跟你说，都是为了放松观众的防备。你说他不知道化个妆吗？大家看去最近曲曲的内容是不是全副武装，然后做直播的时候全副武装，日常跟你说话做日常号的时候是不是举个手机自己边走边说，是那个晃动感让你觉得它真实，让你觉得我能听完。当你真的是这个行业的从业者，你就会发现这些东西不叫秘密，这些就叫工业体系。你会发现今天好莱坞在讲故事的时候无非就是用的这些嘛，对不对？一定在这个世界上创作生产它是有一套工业体系工业流程的，你在不断接近那个本质。如果今天你还停留在说啊，我给大家讲五个打车好用的小工具，我觉得今天你还停留在门外，你要不断的推着自己往内容的这个门里面走。因为大家今天看哦 IP 的顶级的形式是不是明星，是不是迪士尼米老鼠，就是你今天认知的这条链条上的所有东西都有别人做过了，你也要在这个过程当中知道专业的玩法是什么，无非就是这些事儿嘛。当你能够回到一个行业的本质，其实你很多的疑虑很多的都没有了，你就明白为什么我要有经纪人，为什么我要去讲原故事，为什么要我体现我的商业价值。当你用更大的视角去看待这个问题， IP 是不是有也是我们讲的内容行业中的一个小部分，那这一个小部分凭什么跟这个行业规律不一样，为什么我们要去逆反这个规律呢？有些人总是要陷入到重新发明轮子的怪圈里，但今天有一些人非要觉得我就是天降奇才，这些东西我一定都不能用，我就要踏入我的蓝海创业第一步，我就是要咋咋咋。其实你不是还是重新给这个行业交学费吗？ 我们今天苦口婆心说了很多很多，其实回到这个点上，我要问跟大家说，为什么这些经验很宝贵？为什么大家要学习这些经验，而不是重新发明轮子？因为只有你习得了经验，创业也好 ，IP 行业也好，也是需要学习的。只不过今天没有一个学科叫如何从零到一入门学 IP， 但如果可以，我们愿意往前走一走，把我们真实的实地经验贡献给大家。我觉得今天在这个时代能说真话的人很宝贵，因为我当然可以坐在这里骗你们，我说放手，相信自己 ，do it， 我可以这么说，我真的可以这么说，我相信我这么说你们的反馈也是最好的，因为我在给你们注入信心与勇气。但是我干这个行业十年了，我不想只有鸡汤不给勺子，那不是一种骗局吗？我觉得没有意义，我们听点真的东西。
这个态度真的很好。然后我刚才听到你说原故事的一些实操的时候，一些 tips 的时候，我想出来一个新的问题。如果我今天是一个普通人，然后我们刚才说了要有一个观众的视角，让他能够共情。我自己的感觉是，大家喜欢现在有爽点的东西，就喜欢看爽剧，喜欢有抓马的剧情啊，起伏很大，情绪很大的。如果我是一个普通人，我选择了去做一个真实的 IP， 然后我的故事很平淡，他是做到了真，但是很平淡，我怎么戳中观众他能够记住我，愿意看下去？好像他们喜欢看更爽的东西，但是我选择了真，这里面好像会有个悖论，就是那个原故事的那个真和爽的那个比例怎么去调整。
你的前同事已经告诉你了，如果今天你真的很普通，你去做一件真的不那么普通的事情。为什么今天我们讨论普通人做 IP 很值得讨论？因为普通人的人生就是无聊的。我每天上班两点一线就是无聊的，我做的事情和别人做的事情一毛一样。如果我们是很普通的人，我们的人生很普通，我们今天再去卷 IP 卷不过别人。所以我要去比如说挑战给100个什么明星换脸换头换化妆，什么小鱼海棠挑战100个随机街头跟人家拍，他挑战 something， 创造 something。 今天如果我没有闪光少女，你们依旧会觉得我很普通，我是因为做了这个事情，有了自己的作品被大家认识，所以能够坐在这里分享。那其实这个底层逻辑是一样的，你今天很普通，但明天可能不。你怎么在今天和明天之间找到明天这个锚点，去倒推我此时此刻该干什么？就最简单的例子啊，今天大家都想做个人 IP， 对不对？我作为一个实打实的普通人，你看衣服也很普通，发型也很普通，长相也很普通。今天咱们就来挑战一下，一个真正的普通人做 IP 到底会踩哪些坑？上路吧，出门，对不对？对，我觉得这样的东西，你去挑战的这个东西才会引起大家的好奇。你通过创造自己的不普通，而不是迎合自己的普通，我觉得几率更大。因为我们开始就讲了 IP 是概率的游戏，刮彩票嘛，你今天能不能去稍远一点的彩票点刮一刮，是不是能把刮彩票的过程录下来？很多时候不是你想好了再出发，而是看到此时此刻是一个什么时机，我先冲出去，我做了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调整。我觉得这个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成年人的思维，我们用成年人的思维做 IP，冲出去嘛，即使失败了，你不是拥有了一个低谷吗 ？OK， 你的原故事版图里现在有低谷了，去寻找你的高光，去寻找你的情绪，去寻找你人生的大事件。如果你认为你的简历是一张白纸，那你就现在开始填这张白纸。你往这个白纸里填什么，你就是谁，你的原故事就该怎么讲。OK， 很好玩 ，Let's go。
那我们回到思思讲的这个，就是原思维、原认知。就是我理解我们想要做 IP， 其实我们想要的是一个杠杆，就是 IP 它是一个很有效的杠杆，我们去撬动一个影响力，我们撬动就是以小博大，就是我们得到更多的关注，我们通过我们自己也可以去链接到更多的机会，可以杠杆到钱。那我们想问就是说 IP 怎么赚钱，怎么才是变现的 IP？ 那我特别想听思思来讲说，经过这十年间你做 IP 的心得，就是在尤其你是商务出身，在服务 B 端和做星球两年的时间，你对于服务 B 和服务 C 你是怎么样的理解，还有怎么样做一个可以赚钱变现的 IP， 这是我们听众最关心的。
因为我们时间有限，我讲决定讲点真话啊。假话是什么呢？ B 和 C 都很好啦，都很棒的，去做吧，这一定是一句假话。从我今天的经验来说，我觉得如果你未来想做一个头部的 IP，而不是只是做一个博主和账号，我建议从 B 开始打。为什么？今天我是一个有流量的账号， B 端给我的现金流是更充足的， 因为在今天环境不那么好的情况下，谁有钱谁给你投钱， B 在一定程度上是比 C 有钱的，而且不要只以钱的维度来衡量。我举个例子，我的客户投了我一条广告，他一般投了这个广告之后会不会给这个广告投流啊，会不会让我这张脸出现在地铁口啊，如果我是一个就是代表某一个阵列的好的 IP， 他一定会给我加更多的杠杆。但是这个一切一切的最开头，我告诉你们，是因为我手里有客户资源，因为我最早开始做了 BD， 我整个一个账号可能一万人里面，我手机的私域里面啊，有7000个都是客户，分布到各个行业，而且是客户的从最小的执行到最大的老板，我全部都加过。今天我在做一个账号，我思考的就是我的甲方需要什么。首先我不能做特别短，如果我这个视频特别短，人家没贴片啊，人家没植入的气口啊，就是我们坐在这里是可以冠名，对吧？一个视频节目，第一可以冠名，第二可以人名贴条，第三我们的这个饮品是可以植入的。你有没有提前替你的节目规划好这些植入点呀？如果你要走 2B 的路线，我们行业好多账号都是先去的 agency 啊，先服务的客户，有了客户资源之后再做账号的时候，你就知道我的客户喜欢投什么账号。我在出来之前，我手里经手过的钱绝对是超过8位数的，就是帮客户做投放，投到什么程度，我有时候看这个账号，我觉得他写的内容我得上手改一遍，就这还写不出来吗？就是我已经投到人工的经验了，就是我知道客户需要什么内容。但是我想说，最开头得有你有那么多客户啊，你今天朋友圈打开，对吧，总共一个客户，咱咋变现呀，对不对？是不是先通过一些方法认识一些客户，了解客户的需求，他爱投什么账号，爱投什么类型的，甚至中间商你是不是要认识一些，线下的跟一些媒介同学处处关系，甚至跟一些 MCN 公司处好关系嘛，对不对？这些都是你为你的账号预埋的一些东西，你得确保你的手机里有客户，如果真的你起航做 IP，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确保你的内容植入也好，变现也好，广告也好，它是丝滑的。还是那句话，今天你是一个商业行为，商业行为别人只会跟商业行为很丝滑的人在一起，所以你的刊例要不要准备，你要告诉别人你如何更正确的投放我，你投放我的流程是什么，我的用户画像是什么，为什么跟你这个产品很匹配。说到底，我要不断的告诉我的客户我值得，你不能等着别人来发现你的值得，还是思维上的转变，你要主动去管理客户的预期，你要能让他看到你，你让他跟你的合作很丝滑，这就是案例的重要性。就是在客户看到你之前，你这个账号是不是有一些广告了，甭管他给没给你钱，对不对？我以前有一个香奈儿的客户，他呢投钱5次都没有给过我钱，你忍不忍得住？你得忍得住，因为第6次他给钱了，他跳到了 Tiffany。 有些客户他当下你只能给自己画饼，你没有办法。我就见过一些商务去跟人家 battle 谈判，说你不给钱我们这是不能植入的哟，绝对不行，绝对不可以。然后可能我沟通的话术会比较柔软，我说当然没有问题啊，我觉得我们先合作吧，我也觉得我们自己日常就是你们的消费用户，我们先一起共创一期嘛。你可以把话术变得柔软，就是你要先让别人看到香奈儿 Tiffany 投了我，是不是第二阶段的才会顶上。你要替你自己的商业化的变现这个东西呈现好的那些案例，你要去做准备啊。人有的时候只能给自己画饼，当你很弱小的时候，别人不能给你画的时候，你要给自己画。你自己说服不了自己的时候，你要去给别人安全感，你还要给客户安全感，说没有问题，香奈儿出现在我们这里是最合适的，对不对？人和人之间是有感情的，当你前置付出了5次他都跳到提付你，他有预算的时候他会想起你，他会觉得哎，我跟那谁合作还蛮好的，我如果再不给他投一个以后不好白嫖了。然后这个是你自己造案例的部分，造案例的部分还有一个 tips， 你如果真的想成为一个 2B 的账号，不能乱接的。因为你想，你出现在你的案例里面，你要讲谁？今天你用一个甲方思维看待自己的账号，第一，广告好植入吗？第二，我愿意跟他站在一起吗？愿意跟他站在一起，比如说雪姨，我跟雪姨一起出现在同一张海报里，我是广告商，他是我的 KOL， 他背后所代表的人群是我想要的那个人群吗？我接下来一期的播客就会发我们的一个知名的广告主，我就问他，你日常看一个账号看啥？他说看评论区。你就天然的知道为什么有些 B 站的 UP 主他商业化很差，因为 B 站的那个评论区有的时候如果你不管理，是不是全是怎么又接广告，这个牌子老不好用了。如果你不去管理它，你的流量好，你的广告就好吗？ 绝对不是，你的流量好，可能广告全都在骂。因为我是一个 B 站重度用户啊，我经常可以在弹幕里面知道前方高能有广告，大家快跳，跳到14分55秒，客户看到会开心吗？这些东西是你要管理的，因为你是 IP， 你是主理人，你要去管理客户看见什么。这些东西都是你在为客户塑造他的体验流程的时候你要提前想到的东西啊，对不对？以及最简单的，当你今天同时是一个创作者，如果你自己的心态是啊，我可讨厌那些广告主了，就是他们给我的需求都很傻逼，真的，我无数次去观察我身边人，真的有私下和当面和在公开的场合告诉我甲方都很傻逼。你会有这个认知是因为你没有跟甲方真正的深聊过，如果你们坐下来会发现他也不容易，人家甲方可能就是一个小朋友，你今天乱写或者你今天广告写的少了，可能就是人想影响人家的 KPI， 对吧？就是当你能把对方当成一个人的时候，你就自然能洞察到他的需求，你怎么帮助他变好。举个例子，我在 CPA 那期跟勇哥讨论的一个点就是你要让客户赢两次。什么意思？就是你跟他的合作很好，你能不能想到汇报的时候他怎么呈现方便。我以前带商务，我带过一些商务就不做后期管理，啥意思？投完就投完了，也不跟人家截图，也不跟人家报喜。我们三八节的时候接过一个广告，冲到了我们播放量的，就是我们的最受欢迎榜三，现在已经是榜二了。那你要让客户主动发现吗？你是不是得咔嚓截一个图说，哎，恭喜啊，榜二了。我说实话啊，有些客户投你他不一定真的看你的，他不一定知道，你要给别人的汇报以抓手，就是最终你的账号是呈现在一个 PPT 里，这个账号投了，投完之后成绩怎么样，那些截图你能不能截呀？还是你等着客户自己在做 PPT 的时候截呀？就是这些，就是我能不能为别人提前多想一步，这不是用户思维吗？客户也是我的用户啊，我能不能帮他多做一点，我帮他多做一点，是不是他跟我的接口就更丝滑？当他跟我的接口更丝滑的时候，他是不是想我一直要跟他合作？就是真正今天做 IP， 你手里得有几个大客户。大客户的特征是啥？第一，预算充足，老投你。如果你想让你的账号更长久的活下去，你是要跟你的广告商携手一起走的，他不是你的敌人，他是你的盟友，他是你的伙伴。你的账号活10年，他要给你撑9年半，所以他跟你不是对立面。在我很年轻在打工的时候，我老想着我这个世界上有假想敌，别人都不喜欢我，别人都故意找我的麻烦。后来我才发现别人根本不 care 我，别人不是故意找我麻烦，是不 care， 因为不 care 所以我做什么说什么都不重要。就是有句很难听的话，叫你上山的路看到的都是屁股，你下山的路看到的都是笑脸。我知道这样说很功利，但是我还是鼓励大家往上稍微走一走。当你真的拥有一些价值的时候，别人真的会为你打开，别人真的可以跟你交换资源，别人也真的今天愿意推你一把，因为你心里是个明白人。 Q 回到为什么你的 ID 要比较正向，你的内容要比较正向，因为有一天你的内容如果很出挑、很冲突、很危险，你影响的是这个利益链条上跟你合作的人，是那些拿信任为你背书过的人，那个跟老板说 你相信我，你投他没有问题，你伤害的是那个人。你为了不伤害他，你要好好做，对吧？你为了对你们的小伙伴负责，你要让你的账号生命周期长一点，你才要去编织你整个的这个商业的网络。我想跟大家说这么多，大家只记住一句话，客户是你的盟友，他是要给你加杠杆的那个人。我以前刚来北京的时候，在一家手机公司打工，在市场部一分钱预算都没有。我就是在一个参加一个线下大会的时候，认识了隔壁小米公司一个画那个设计图的产品经理，后来这个产品经理变成了小米手机负责市场投放的那个人。因为他多年都在我的微信的朋友圈，所以他们有一天出这个系列的时候想到了我。这个草蛇灰线起码布局了10年，但是你说我一开始是想着跟人家搜索，没有，我就是一个做手机的一个市场部零预算的小朋友，天天要出去刷脸，我就认识了你。那这一路是因为你的账号变得有价值，你才能跟他一起做投放嘛，这是 2B 的路。所以我今天告诉大家是能走 2B 先走 2B， 因为你的规模要上嘛，你的影响力要上嘛，你要通过跟你客户的合作，跟平台的合作。就是今天很多人觉得啊，我厉害是我牛逼，不是的，时代也在托举你，平台也在托举你。平台如果这个阶段不需要你这个类型的账号，你就是个赛博电农，你永远在卷。平台的目光发现我要推这个类型的账号，他觉得你跟我的各种合作都很靠谱，然后最后选择了你，把你托举上来了，对不对？那所有的我认为现象级的账号、大账号、头部账号都不是靠自己一篇一篇发发发发发发发， 和同学，难道只因为它的内容做得很好吗？不仅仅吧，百大没有平他吗？有啊，平他也在努力。这个过程中，你的客户也在努力，是客户把你的脸埋到大街小巷，人尽皆知啊。所以这个是 to B 的路线。接下来讲一下 to C 之路啊。我觉得我自己的打法，不一定所有人都能复制，但是我只是说，这是我经过计算之后觉得比较好的方式，就是先打 to B， 再打 to C。当你的规模已经跑起来了，你已经是过百万的账号了，你的 to B 之路已经比较平坦了，这个时候因为你的注意力，你的子弹是有限的，这个时候可以开始打 to C 了。很多我看到的同行的账号比较可惜，就是他同时打 B 打 C。 就是我那么说，你的生产力是有限的，你同时打 B 打 C， 你的时间成本到底是放在内容的交付上，还是放在广告的交付上，还是放在你原生的内容上？你只有一天24小时的时间，你要可持续的发展。你先走 C 是不好走 B 的，大家能 get 到我意思吗？如果你先成为一个知识付费账号，你永远在卖的是自己的产品，你的课程，你的训练营，你的年度付费的那啥，你怎么接广告？我今天如果是啥啥啥啥的，除非你这个账号的调性特别好，内容特别好，广告商可能会零星的投你，但是他很难帮你烧出一个规模，他更多的是你帮我做转化。所以在影响力这件事情上，我觉得是你跟 B 站在一起拿到了影响力，这个时候再往下做 to C 怎么做，我还是不建议大家频繁高频的去出课程，尤其是你自己的课程，然后去非常疯狂的去做 C 端的变现。我今天在做 C 端知识付费变现的时候，我有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就叫我做的是一个生态，我做的是一个社群，我并不是在教大家怎么成为闪光少女442号，我没有在真正售卖一个今天你想学采访账号来我教你，我就是在做孵化一批采访账号，我不是这样，我是说你看在我们的社群生态里面有甲方，有乙方，有中间商，有 IP， 然后也有课程，然后有各方面角色，还有用户，我把你们拉到一起，你们之间交往的效率会变高。我就实话实说，我做那个小圈子就是平台让我做的，就是平台今年要挣钱，说思思我觉得你 C 端影响力够，你去干。你们看到我每天在这咔嚓咔嚓咔嚓，无非就是平台要推一个试验的小老鼠，我觉得我这老鼠体积还挺大，至少我做的东西我们用户放心，平台在宣传的时候不会说这个人搞诈骗，对不对？所以我其实是被迫把这个小圈子做起来，但我又是一个我只要做了我肯定给他交付好。但是大家也能看到，咱实打实的说，咱做了小圈子是不是日常就不更新了？那就不更新了，我的微博就不更了，为啥？没时间更啊，这天天跟你们说话我哪有时间更啊，对不对？所以我很认同我的能量是有限的，我不是无限流，我就一个思思本丝，我今天把时间刻在你们身上，我就没有办法去拍视频。我本来就是，我不是赖你们的意思啊，这我本来想早点把蒋老师那期弄完，结果拖到现在没弄完。就是我有的时候我也坦诚的跟大家说，我也左支右绌的，我也是第一次搞这种东西啊，就前面跟大家说的头头是道，我最后面临的困境就是，如果我同时跑 B 跑 C， 我一定要有取舍，我平衡不了，没有那么好的跷跷板供你踩，我就是平衡不了。我今年开 C 的年度社群了，我就要先把 C 交付好，因为 C 是我的衣食父母啊。如果没有这些观众，没有我的受众，没有我的股东，我是不可能接到广告的，对不对？所以我的股东很重要，我的 C 端的付费用户很重要，今天要先满足他们。广告无所谓的，我手里广告主还是蛮多的，那可以慢点接吗？可以接少点吗？其实真的说实话，如果不是做这种 C 端的交付，我大部分的时间其实是在跑客户，因为我就是我们团队最大的商务，到今天仍旧如此，因为别人会信任我这张脸。然后我说 to C 比较好的就是，如果你的课程出的比较多，你会陷入到一个怪圈。为什么我觉得 C 端大家要稍微谨慎一点，就是你会发现 C 端的课程它是预收费模式，它就跟健身房是一样的，你先把钱收过来的。但是由于你年纪比较小，你可能第一次做 IP， 你不太会把它分成12份，大家能懂我的意思吗？今年我在跟微博合作这个小圈子的时候，我才知道一件事儿，他们的结款是每个月给你1/12，他就怕你跑了平台要能够给他赔钱。但是有的时候大家如果什么，比如说用微店呀，或者用小额通啊，或者甚至用知识星球，都是即刻到账的，你的钱一下子赚来了，然后赚来了之后会让你冲昏头脑，你忘了把它分成1/12了。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你的交付，咱第一次做，有的时候交付可能跟我觉得我交付的挺好，人家觉得交付的不够，那个时候产生 argue 纠纷。我之前一个前辈同行告诉我，碰到这样的情况100%退，不要 argue， 不要跟人家争取这争取那，不要，100%退，就是你今天你不喜欢我，我就100%退， 可以的，我也是这个宗旨。在你面临退款的时候，你会忽然发现你的收支不平衡了，对吧？你就要被迫出更多的课。但是大家要知道 B 和 C 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可能你今天的1000个付费用户，它是不会短时间内翻倍的。因为你如果想1000个付费用户变成2000个，是不是你 C 端的内容要做的很多呀？我免费的做很多内容，我这1000才可能变成2000。但是我今天所有的时间都在服务这1000的时候，我有没有额外的时间去1000翻2000呢？我没有了，对不对？那这个时候我就要拼命的出课出课。1000的付费用户，当你出一个课的时候，第一个课的时候可能是1000，第二课的时候800，第三个课600，第四个课200，你慢慢的会发现你开不起来了。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规模效应一旦消失，你的成本就打不平了，对吧？这也是很多人跟我咨询说他在走 2C 之路遇到的困境。就是这么说吧， 2C 之路是一个更艰难的路，它在第一年会让你的感受非常好，因为在第一年的时候你成交的都是你相当有信任感的。但是你真正的看一个社群能不能跑得起来，你要看第三年。但是在这中间也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如果你先从 C 打，你的团队的人员的招募会变好。我跟大家掏心窝的时候，我以前只做 2B 的服务的时候，我的团队招主编、招 BD、招商务，我不太需要招运营。我走 2B 之路的时候，我都是社会招聘。但是当我开了 C 端的时候，我发现我现在的助理天团都是我自己的用户，可能今天跟我合作产生交易的都是我的用户，他们因为先给了你钱，然后又跟你相处了一年的时间，你们的价值观就比较吻合。所以我想说，选哪条路可能都有他自己的模式和打法，没有最好的那个选择，只是我是通过 B 打 C。 但是也是因为我通过 B 打 C， 我虽然很多时间磕在交付上，但是大家会慢慢，如果你们就是我的核心用户能感受到我们的团队越来越稳定了，我好像现在不像是以前事事都冲在最前面，我现在也慢慢的找到了我 C 端付费的合伙人，我的小助理，我的模式更健康了，我没有那么内耗了。以前我可能，我说实话，我跑 2B 的时候经常有一种我透支了的感觉，我觉得没有人填补我。但是我开始现在慢慢跑 2C 的时候，最好的你的年度付费社群，因为都是你的付费用户，喜欢你的人跟你在一起，你多了更多的选题。就是我现在啊，不怕你们打我，我接广告之前呢，我就会先在小圈子里问一嘴，哎，你们最近问我什么话题问的比较多，我就把最多的这个选题，比如说精力管理跟客户的需求结合在一起，我就拿到了一个大数据，叫我的 C 端用户最近最关心什么问题，那我根据他们关心的问题来给你出广告的提纲，是不是这个浏览量就会变好？但是要知道，这个模式好在于你得有规模支撑啊，或者是你得让自己变得能够不那么短视，只看一年。我觉得很多 IP 栽在什么，就是他只跑 2C， 然后一年比一年用力，一年比一年猛。那这个时候你常常会觉得自己已经被掏空了，你无法分辨你的一个内容到底是做成付费的还是免费的。但这个是我觉得很多 2C 型的内容它的一个困局，就是凡是咱们今天在这个现场要做什么教育账号的、知识付费账号的，你都要问一问自己，我这个模式第三年是什么样子。我如果只是出课，只是教技能，今天再回到我们一个主题，我觉得 IP 是魅力的综合体。如果你今天还是只卖单一的技能，你在陪跑，你在做个人咨询，你售卖的永远是你的单位时间，你这个模式要么小而美，小而美永远重复，上不了规模，要么就是你这个模式会在第三年让你自己产生巨大的困惑，你也不知道哪儿不对，但就是哪儿也不对，其实是这个原因。所以我给大家规划了一条路，在你有选择的时候，能接广告先接广告，因为广告来的钱短平快，客户结款也没有那么慢，然后我有了一定的现金流，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先看看我的账号能不能更大，然后用我的原故事把这个账号的体量放大，然后让我自己的阅读量变得更好，流量变得更大。当我有一天持续的卡在一个增长的环节了， OK， 我花一段时间去跑 2C， 去跑 2C 的过程当中也是要从 2C 的视角听见一线炮火的声音，知道我的 2C 最近在关心什么话题，然后我为了满足他们而去出一些内容，这样我的流量还可以再往上升一个环节。但是我不要变成下场收割，我永远是教你复制我，比如啊，随便说我做化妆师，我就教一堆化妆师，可以在最早期的时候它可以赚钱，但是一定程度上，比如说你跑了一年你要停一停。如果你永远复制这个模式，就是越少越少越少，它就是这个行业的规律是增伤，就是越往后越难，越 越往后越难，越考验你前期的流量能力。所以在你只有一段时间，比如说你每天只有十个小时可以放在工作上，好长啊是吧，十个小时可以放在工作上，先放在流量上，因为流量是一切的放大器，当你能跑流量的时候先跑流量，当有更多额外的时间看看能不能 2B 端的变现，当这些东西都打完了，这一仗所有的美好的战役我已经打完了，我再跑 2C。 举个例子啊，就确实需要 C 端的收入，我们有一年口罩的那一年，我们的导演出不去拍不了，其实也是那一年用 2C 的收入补了一部分，因为我们是有投资人的。今天我这个模式也是第一次公开啊，我很少去谈论我的商业模式，但是我是因为有这样这样这样的条件，我组合成了这样的模式，这中间任何一个条件变动我都会改我的模式，改我的策略，这个就是 IP， 这个就是老板。老板是要不断的为自己的产品公司团队去制定战略，你要优化你的路线。在这个地方给大家灌个鸡汤啊，就是我很喜欢听高德导航的一句话，虽然前方拥堵，但您已在最优路线上。从我18年开始创业，其实就是行业寒冬，然后一直到今天，18年不是我第一次创业啊，18年是我自己开始第一次独立创业，走到今年快第七年了。然后我整个 IP 行业十年嘛，从14年开始，我常常也觉得我开错路了，常常也面临了拐弯的悬崖，我也很忐忑，和你们一样，但是我知道我一定程度上可以相信我在驾驶了这个车，因为我在驾驶，后座上还坐着我的同事，所以我要时时刻刻给自己灌输一个信心，叫虽然前方拥堵，但我已经在最优路线上了。开不同的路线是不是也要切换你自己的模式，这是我想给大家说的。没有一个模板，大家屏蔽掉一个思维，一个模板，一个故事，一个方法论，一个商业模式，就是 2B 就是 2C。 我觉得今天听完我们这个讨论，我觉得可以摒弃这个思维了，没有正确答案，永远没有正确答案，保证自己在最优路线上就够了。
我已经听到进入心流状态了，思思已经掏心窝讲了非常多的这种体感和手感的这些东西。然后我刚突然听到这边，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一趴一到十的环节，我觉得最后补一个问题，然后我们就进入收尾。我听下来感觉，要成为一个 IP， 好像要操盘一个很大的，一到十变成了一个大的公司也好，或者大的一个团队，你要去操盘更多的内容以外的事情了。那如果说我今天就是想做艺人公司，我就是一个做内容的加一个助手或者加一个商务，我有没有可能去成为一个 IP？就如果说今天确实成为 IP， 一定要一个大的团队来配置，因为我不知道思思团队现在是怎样的一个结构，如果方便也可以透露一下啊。你们如果确实这是一个必须的条件，那如果你不是这种人，你不想做管理，你不想做领导，那你就现在就劝退。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直接推导为这样一个建议。
我在想难听话怎么说才能不那么难听。首先，我觉得艺人公司本质是个伪命题。当你的生意好了，就不止一个人了。艺人公司是一个美好的想象，就像个体户一样。我们家呢，就是小商人家庭。我妈妈以前是开夫妻老婆店的，开了一个小饭店。我就总在想，我爸爸妈妈怎么那么辛苦？后来我发现这个模式很稳定，他就能赚这么多钱。如果我们家的小生意要赚更多的钱，他就要切换他的模式。从零到一，你打的副本的那个攻略，跟你一到十打那个副本的攻略，跟你十到一百打副本的攻略是不一样的。你要在不同的关卡拿出不同的攻略。我今天告诉大家的就是，我们团队现在差不多线下五个人左右，线上十个人左右。你是内容生产者，你得有一个负责商务和 BD 的人，对吧？可能你可以同时兼任，但是有些执行工作还是要放出去。内容、商务、运营岗。运营岗是说私域是不是要搞一搞，对吧？评论区是不是要搞一搞 ？C 端的付费产品是不是要搞一搞？那运营一般来说一个人是不够的，常见于你带了一个助理，这个助理干了一些杂活，可能大部分都是运营的杂活。那可能如果今天你是一个播客也好，视频也好，你得有自己的剪辑，对不对？因为你可能每天都可以录一期，但是你只有剪辑，你才能每周保证发出一期啊。对不对？所以这五个人的基础的团队配置是这五个人，但是又依照你是往 2B 走，如果你往 2B 走，你的公司规模可以小一点，但是你一定要在这个过程当中跟很多中间商的公司合作，就是你怎么管理你的客户， 怎么让那个 MCN 公司或者是广告公司愿意推你，对吧？就说白了就是这个话嘛。那 to C 的这个模式，你又依照你的规模而去看，我到底是运营的助理，到底是卖课的助理，做社群的助理，还是我要一个这方面的合伙人？如果这个合伙人足够强，是他带了一个助理的小团队去跑这个模式。所以在今天我可以给大家一个答案啊，这是终局，这是终局。随着你的规模，就为什么你有的时候 to C 的模式会发现你跑到了五十人，是因为这个规模在增加，就跟这个行业就很像理发店，你知道吗？你们这个理发店现在就十个师傅，你想二十个师傅就要开第二家店。刚刚跟大家说我们全家都是做 IP 的，我弟弟是做 MCN 的，所以我就观察到说，大部分你要么从助理切合伙人，要么是从商务切合伙人，要么是从运营切合伙人。所以最后能在这个 IP 公司成为合伙人的，就是剩下来的人，谁最后剩下来了，谁就当了那个合伙人。那个合伙人可能一开始也不知道自己能当合伙人，就像我一开始也不觉得我能当，但是啥活都我干了，我干的还不错，然后我们又在一个上升期拿到了一些结果，那可不就是我是合伙人吗？所以我会觉得，如果今天你认为自己不一定有我们刚才说的那么多 IP 的才华，你可以先去当个助理呀。因为你看你今天在助理这个岗位上习得的很多技能，即使你不去给 IP 当助理，你去跟一个老板当助理，是不是也能一线的收获一些认知啊、学习啊？你是老板的自己人嘛。但是很搞笑，我跟你们讲个事儿啊，就很多人学了 IP 助理了，就问我说，为什么 BOSS 直聘上搜不到这个岗位？你就想，今天你是一个 IP， 你招助理，你会去 BOSS 直聘上招吗？如同今天你是一个老板，你招司机，你说我去 BOSS 直聘上挑一个嘴严的司机，有没有可能不太现实？就是 IP 助理的第一需求其实是你是我自己人。我们想今天弄了一个公司了，我得找一找我的朋友，朋友大概率不会坑我啊，对不对？包括我的合伙人也是我发小啊。你就会发现别人找合伙人也好，找公司的中流砥柱也好，就是走的人情路线嘛，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你成为一个 IP 助理，是不是需要别人内推啊？或者是你的朋友圈里面得都是 IP 啊？你要向那个 IP 表达，哎呀，我是你的用户啊，我看你的内容好久啦，你最近需不需要个助理？其实我啥活都会干哟，而且我拍照拍的可好看了哟，我还能帮你做小红书哟。他肯定说快来，对不对？你要先满足别人，别人才会来满足你，别人才会认真的想，这个助理已经跟了我两年了，我觉得他可以再为我带一个新的助理了。如果我今天把他的 IP 推起来，是不是能跟我有更多的合作？我第一好绑住他，留住他；第二个，他如果为了这个公司创造了更多利益，我可以分更多的钱给他。我想说，其实商业世界没有那么多阴险的东西，就是人朴素的人性。你只有先满足别人，你满足别人的期待，满足别人的需求，你达成了一种很好的关系，商业的过程当中关系流动起来了，你才能得到一个很好的结果。今天我想说，哪怕你今天是个助理，你要跟你的 IP 成为盟友，成为盟友就是我心里要有他，不管他是男的女的，你心里有他。你的 ego 太多的表达你自己而不去照顾别人，别人也不会来照顾你。这是我觉得我在做 IP 这个过程当中我真正收获的东西，它叫客观。客观就是这个世界不是什么便宜都让你占了，客观就是有挨巴掌的时候，也有吃甜枣的时候，客观就是我已经很幸运了，你们也已经很幸运了，你们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去构建你们的新世界，你们的城堡。就像说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你是有能力创造一个世界的，但是在创造这个世界之前，咱们先搞清楚结构，咱们先搞清楚很多我在创造一个世界必须的那些物料，这样你做这个世界你才能享受中间的快乐，而不是永远被打败。所以我会觉得我欢迎每个女孩进入商业世界，这也是我创业到今天我觉得做一个 IP， 我认为商业世界很好玩，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大富翁。我想说它很好玩，它给了我很多东西，如果可以你们试一试，还挺有意思的，至少这两位可以为我证明，对不对？
好，现在进入提问时间，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举手。
因为现在市场变化也很大嘛，就是在今年，假如说一个新人想要做女性成长这个议题下的内容，他在一年前做或者是现在做，或者说以思思你这么多年的经验，你觉得会有什么区别吗？
你们要一个什么版本的答案？就是要扎心一点的，还是要温情一点的？
扎心一点。
从一天到一百天都没有变过，如果你不是一个在这个单点信息量凌驾于别人的，你做不起来。做女性成长，很多人觉得是个捷径，因为是女性都需要成长，但是女性同时底层逻辑是相当慕强的。 女性成长会忽略一个前提，叫我只比你好一点点也可以。其实不是，在女性的选择当中，就像择偶是一样的，我肯定要最帅的那个呀，就算不是最帅的那个，也是我看的最上眼的那一个。女性其实更挑剔，因为他们的一生当中，我们的文化教育当中都教会了我们选择的重要性。所以在这个单点上，我觉得做内容和换句话说，你就是在择偶，你现在是切换到男生视角在追求一群女生，你要做那群女生的最大公约数。那做女性成长这个话题，请你确保你自己在这个话题当中可以有谈论 something， 是对他们而言是他们的嘴替。那同时你就要去反向的甄别你自己，第一，你的情感经历足不足够 cover 住他们；第二个，你的这种模式和你的形式，就是举个例子，哪怕你做采访，你采访到的人在这个单点上的信息量有没有凌驾于他们。面对一群本质是慕强的观众群体的时候，你到底能把这个信息量和它的颗粒度做到什么程度。女性成长只是一个，我个人感觉啊，是可能是一个分类，但是我们不要忽略它的本质。本质就是我的观众是慕强的。其实换句话说，女性成长的本质其实也一定程度上拼你的经历，就是别人想不想要成为你，你是不是那个别人踮踮脚想要成为的人。如果你是，那你可以去做女性成长。
那其实接着这个问题，你也提到那个颗粒度，我个人感觉啊，我并不是那么的想谈女性话题，但是作为一个女性创作者呢，我不可避免的不能绕过这个问题。那是不是就是可以在女性成长上加上一个我自己的差异化的标签，把这个颗粒度做细？
我可能我刚才没有表达清楚，我的意思是，本身你的这个人是要吸引别人来关注你的，你本身要在某些单点的上是别人踮踮脚想要成为的人。换句话说，今天女性成长的话题，我可以听任何一个人说。今天陈雪的版本、小慧的版本和我的版本，可能回答你的问题都是不同的版本，并不是我们的答案有差异，是人有差异。你能不能成为一个别人想要成为的人，这个就很考验你的原故事，考验你人设的塑造。就这个人，你打什么牌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比起道理，我更在意这个道理是谁告诉我的。我喜欢你，你的道理我听；我不喜欢你，你的道理千疮百孔。所以这个是在这个维度上。所以我更觉得，我不知道你的阅历和你的擅长的方式啊，只把颗粒度做细是没有用的。越是女性成长，越考验魅力。这个魅力，我举个例子，你是一个离婚人设吗？能强拉共情。昨天我在做咨询的时候，有一个女孩儿特别搞笑，很有意思啊。她是一个二胎妈妈，然后她想讲商业。我说你这个人设很动摇啊，你是一个二胎妈妈，你讲幸福就好了，讲你的家庭就好了，你为什么一定要打商业牌？他觉得，我觉得商业的用户才更有价值。我说这个就是本末倒置啊，对不对？你想想，如果商业是更有价值的，你在商业上没标签可贴呀，凭什么我要听你讲商业？你在商业上有比二胎妈妈更强的标签吗？所以你的这个问题要回到你的本质。你刚才谈论的都是术，我该用什么方法好图达到，但我问的你是 who， 你是谁，要让我坐在这里听你的成长。所以你更要回答 who 的问题，而不是 how 的问题。
其实谈论女性这个需求是一直存在，普通人搞钱这个需求一直存在。我从20年关注思思的，看了思思五年。在五年以前，我在北漂的时候是16年左右，我看我特别喜欢玲珑。困困对我的影响也很大，那个时候想要成为酷女孩。再往前倒，我是看杨澜《天下女人》长大的孩子，所以我觉得女性成长、女性访谈就是 IP 这个词可能提出来，但是这个它是一直存在的，以及我们不需要操那个心。我觉得还是回归就是你认识你自己、了解你自己、做好你自己。最后我们的固定经典问题，思思怎么看待搞钱女孩这个标签？
很漂亮的名字，我觉得她吃的人群很棒。因为我们今天回到专业领域来回答这个问题，我跟小辉说，你们这个账号成功80%来自于名字，我不是一个玩笑话，我觉得它的空间很大。如果是我操盘这个项目，我可能会把它的层次做深，因为我觉得搞钱女孩打对了一个群体，打在对的时间做了对的事情，就是我们讲的战略。所以我会觉得有一个好名字带来了一个好的群体，带来了一个好的战略，你们要好好的把它操盘好。因为我会觉得这个至少五年不过时，五年你都可以把这个标签打穿打透，从此而建立起自己的商业帝国。我是非常相信这一点的。 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我们经常讲一句话，就是一秋子挖下去挖到了金矿，请你好好守好你的金矿。就是我可以判断的是你们是金矿，
还有五年可以出道，
练习生长达五年。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是真的挑战了自己啊，我们第一次线下有这么多人看我们 live 的录播课，然后也持续了有四个多小时吧，非常辛苦各位。今天聊到不尽兴的或者新的问题，我们在听友群里可以继续交流，包括也可以加入思思的股东群，对，因为在那里可以得到更专业的咨询和服务，而且可以链接更多闪光的少女。那我们其实我觉得我们更像是一个平台，就是让更多女生被看见。
我们今天虽然聊的时间很长，但是我觉得还有很多很颗粒度很细的问题，很细节的问题，希望大家可以把问题留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就是我们看到了就会把这个东西变得更丰富。因为其实我实话实说，这个商业模式我也是第一次在外面这么从头到尾讲，说明你们是非常好的主持人和控场嘉宾，
独家，
对，是你们把这个问题挖得很深。但是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把它挖得更深，我们把它变成一个当有人想起来说，哎，我想做个采访账号，我想做女性的账号，我想做一档播客，我到底应该怎么做呢？大家来回看这一期，我也会在评论区给大家都做贡献。因为还是那句话，我觉得这个商业的世界很有魅力，我是邀请你们共同来跟我玩大富翁，我既不是你们的老师，然后也不是你们的教练，我觉得我们是一起在这个商业世界中玩耍的人。我很在意你们的感受，也邀请你们跟我们同游。
谢谢。好，今天的录制圆满成功，咔。